三天了，我想，如果主持人去不了，这几个司机，咱
们把后面清醒了，
你真
的多少个小东西忘了，
完
没了，
头脑想东西忘了，
不是也没想东西，就是眼睛这个。就是睁开了，就是
没有关系，有念头了就继续念咒，实在是就是念头没有念头，也实在提不起咒了，你就在那儿也可以，就是不念啊，对对对，发呆。但是发呆你要注意，你这个时候有念头的时候，还是要把咒语提起来。
对，要念头，我知道有念头来了，我赶紧我说。
对对对，这个时候不会太长时间，一会儿就有念头了。
念头来就念咒啊。
嗯
啊，对，就是我这几天，我今天就是来上午也是下午的。莫名其妙好清醒一个啊，好清醒一会儿就眼睛睁着，哇塞，这个睁着在干什么不知道。
发现那个有念头的时候就发现有念头的时候就念咒，
嗯，就是你呆的。
发现有念头的时候就念咒。
好好，来坐这边吧。看你找的位置，来坐这边吧。
啊，今天学略论的最后的几段也挺好的，非常好的。看看打坐还有什么问题，关于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
你有没有
人做？我不
做。
我这样。
对的。
最
长的。
对。
啊，对。
这个山
什
么
都行。对，都行。
这个山
都行。他们爱怎么喊都行。
看看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困惑。没有问题再学习。
哦，谢谢。
有人说了今天学习无门关，我们还是把略论学完它再学无门关来得及。嗯。有没有什么困惑？有没有什么拿不准的？坐打的情况，我们夏天打坐还是大家要注意身体啊，不要太着急，那个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它容易上火，你要身体不舒服，你及时的告假，你及时的退，你找你熟悉的地方去休息啊，比如说回家。
也就明天最后一次了，
真是熬过
是熬过去了。
哎，明天最后一周了，最后一天了。
哦，明天最后一天，好的好的。
是吧？很快的。这几天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过掉了。
熬过来。
反正感觉日子过得快得很。
是因为以前啊，你认假做真惯了，所以以前不觉得快。你修心中心都会很快，修完了心中心也很快。有什么事儿？问的时候能记起来，没有什么事儿都觉得好像一下子都过来了，没有时间概念了，是好事儿。对于带孩子的来说，可是每天都过得很漫长啊。
你们下雨天
下一期的不来了。
快点，音乐来吗？
没有来，新月没有来，他没来，他跟他妈，他可能回去了吧，他那个到场的那个事儿还是有点不太安全。
回老家了
应该是。人家告他呢。没有人念，我再说一下这个第五条，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也。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上一次讲了一段，然后我想再把这一段再重复一下，就是这里面说了几个故事，一个是即心即佛，一个是说非心非佛。这个地方我再问问大家，为什么说完了即心即佛又说非心非佛呢？ 我们不是应该明心见性吗？性不是真实的，不是一直在的吗？为什么又说非心非佛呢？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都是马祖说的。马祖为什么要说前后矛盾的话？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个迁座以后的，你们想一想，迁座以后的这些，还有打完了几个七的那些人，啊，啊，要是两头都不落，那是什么呀？那应该是即心即佛还是非心非佛？即心即佛是落了即，非心非佛是落了非，那如何是不落？啊，怎样是离开这两头？断啊！你说，非即非非，你这四即百非，你这是？你的意思是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是两头？实际上，马祖是同一个，都是马祖说的。马祖在直指学人的时候，直指了两次，第一次直指说的是即心即佛，第二次直指说的是非心非佛。为什么？这都是马祖的直指。就是马祖为什么都说这个？马祖说这个真的是两头吗？
他是不是因为怕他执着那个事情一佛，所以又分得说非心非佛？
嗯，有道理。那我们既然非心非佛，你过来干什么来了？你迁座完了，就涉及到你迁座收获是什么？
没什么好收获的。
你不要收获了。你签座打得咋样啊？你还这这，
不要收获了，
不要收获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呢？
就不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了。
真不要了吗？为什么不要了？
就反正就是，其实本来就是佛，就是只管显，然后只管去打坐，然后放下，它自然就会显现。
它显现了没有？
现在吗？
啊，对，
现在肯定是没有显
现。现在没有
显现。说说说，一直在显现，
一直
没有认出他来，一直在显。
那说第二个问题，那个吃肉团上无畏真人，如何是吃肉团上的无畏真人？这个就是说的是佛性，我们的佛性一直在。为什么临近说无畏真人执什么干始觉？元音老人呢，在略论里面第五条里举的这几则公案，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公案。为什么佛性执什么干始觉？这临济可是大祖师，他为什么说这么说呢？无畏真人这个东西怎么执什么干始觉呢？
他
不是一直在吗？
就是怕他们去执着，又在执一个无畏真人，所以又上座。不管什么都要
扔到垃圾桶里，值什么干始觉？
没事
啊，是你这没事找事过来，在西安又花钱又遭罪，
但是还是要过来。
还有一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之后，就是什么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即汝便是，你这个就是。那如何保任啊？这个即汝便是如何保任啊？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还有另外一个词儿，我们经常说的叫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金屑虽贵，就是这个金子一小块金子，它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但是它到眼睛里，它到了眼睛里就完了。你啥也看不见了，金屑虽贵，入眼成疑。一意在目，如何保任？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佛性怎么保任啊？怎么保任我们的真心啊？你这几个甘肃的，就了了分明是怎么保？别看书，跟书没有关系啊。了了分明怎么保？
就是
啊，你就老实打坐。1300座了，了分明的怎么保？1200座了，了了分明。该吃吃，该喝喝。嗯，不执着，不执着的话，你还要吃要喝。
你
看
适合的就吃。
啊，
适合的时候就吃，就该吃吃。
人先试的，就是他就是吃来，先吃来吃。
啊，先来吃，先来吃饭，来吃饭。
天生的人就是来吃饭，所以哈。
天生人就是来吃饭的，你这太那个啥了。
人生理需求。
嗯。你这天生就是来吃饭的，那畜生也是天生来吃饭的。修了半天，他刚才说你是饭桶，修了半天就修成一个饭桶啊。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真性是无所住，一物不立的，所以我们要彻底悟真心，既不能着佛求，更不能着神通玄妙。在最后一段谁读？好好好。
赵州云，佛之一字无不喜闻，后人虽有嫌其少有不喜待之落处，但赵州之意待了法见，世人无一法可得，无所依重，不在喜不喜也。至于立言之弊，一旦有言说无不痕迹，如灵龟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去又落扫地。已故宗下大德说到末后无法开口，即拂袖归万丈，已是末后也。宗上
说行，拂袖归方丈，
方
丈，拂袖归方丈，
方丈。
人家宗下大德到了最后无法开口，拂袖归方丈。但是我们的师兄都有的说，该吃吃，该喝喝。嗯，
不执着，
不执着，对对对，不执着，
不着相，
不住着。
嗯，
你太粗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有点粗。嗯，赵州是赵州古佛。他很早的时候就出家了，他当时的时候见南拳的时候还是一个沙弥，然后他的知见是非常非常利落的，所以禅宗里面都是称赵州叫赵州古佛。赵州的特点就是绵里藏针啊，就是你没事你不找他的事他也不找你，但是你一摸他你就会被他扎死，就是绵里藏针，绵里藏针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着他可平常，什么吃茶去庭前摆子树，你可没那个，你可没问他，你一问他就被他扎死，叫绵里藏针，绵里藏针。嗯，赵州他是这个出家，作为一个就是那个很长很久很久都出家的，然后一直活的年岁也比较长，但是呢，他留下来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主动的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嗯，老僧不在明白里，没人招他，没人惹他，他突然对着大家冒出来一句，老僧不在明白里。
突然冒出来一句。
嗯、因为大家都冲着他来要明白的。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嗯。有的人挑刺儿说，你看你还有一个喜在。老人就说了，他这个地方不是说的是有一个喜在，他是为了要把这个佛啊这个法呀这个给彻底的了断。嗯，他总要说话的，元音老师就说你说话就难免会有这些痕迹嘛。
嗯，
所以那你说咋说呀，他没啥可说的，他就拂袖归方丈，他这个地方没啥可说的。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啥意思啊，看看有没有在这儿不懂的。
嗯，我不知道，他不知道。
谁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你没有跟佛学佛的在一块儿，他天天都是佛啊法呀、啊、心啊圣性啊，你说弄得你举步维艰的。嗯，
这都是佛理佛气啊。
啊，对对对，说得好，佛理佛气。嗯。 佛理佛气是一般的说的那一种的，这个地方说的是心中也要了却这个有个佛可成，也要了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给了断，不然的话你是成不了佛的。
嗯，
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有个佛可成，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专门对这群人说的。无一法可得，无所以众。心中心法，你打三年，你以后那个不可能一直的依靠它，等到你年纪大了，你依靠不了了怎么办？所以我们依靠的不是打一辈子坐，我们就是要通过打坐，就是有那个知见的转变。我们所谓的依靠就是那个知见，那个知见就是让你没东西依靠，你不需要依靠。
三年打坐完了以后，就靠你自己自修了，是吧？
不是，打坐完了之后看你的，就是看你的三观转变了没有，看你的知见转变了没有。嗯，这一段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没有的话再看下一段。谁读一下？咋了？好，行。
我来读吧。综上所述，明心见性，实为佛教之纲宗，学佛者之归念。我人如真欲出生死，成大道，不问修习何宗，均需向明心见性这一伟大目的奋斗前进。绝不可畏难而退，以一切宗派的门行设施、修习方法，无一非悉心，唯一非悉心止念，非悉心止念之手段。而这些手段又莫不以明心见性为目的，故明心见性为佛教各宗派之总纲。如不依此总纲修习，则非佛教徒矣。复次，我人之有生死，因无明不觉，今如不觉破无明，挥发至光，如何能了生死？故明心见性为了生死之要关，正大道之枢纽。任何宗派之佛教徒，非但不可漠视它、否定它、偏离它，而且要竭尽自己之智勇与精力，为实现这一宏伟目的而努力奋斗。
这个地方提的就是有两个词儿，对我来说，就是有两个词儿，就是明心见性是要观，是枢纽，就是这两个，也就是其实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关键之关键。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提的这些问题，自己的关注点、自己的疑惑点、自己的困惑点、自己在用力纠正自己的东西，是跟明心见性有关系吗？是跟这五条有关系吗？如果没有，你这个千座咋打的？你这几年是咋打的？你这几百座是打咋的？你这百座是怎么打的？你就得赶快调整了，再不调整更没希望了。就是简单来说，修行这个事儿很简单，不求于果，围绕着略论这个五条，好好打坐，就可以了。我们下坐的重点都变了，一直都在变。更有甚者还提好好做人，人成则佛成。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心里想，我当时就想听我这句话，我看师兄那个好好做个人就行了。对，他说把人做好了，就别的就不用问了。他说你人都做不是好还挺好呢。他是这么，我听过这话，我所以我答应的，不是我认为这个道理。
他说嘛，让他说，你翻译。
我说的意思是，人做得好的话，你是这个叫那什么？
就是刚才你说的。
你说人做不好，习气没有除掉，那刚才我们学习的这五条里有没有涉及到人做不好的事儿？有没有涉及到习气除不掉的事儿？ 还是这一块儿？再看一下，你再看看这五条。还有一点，就是在32页，他有强说过除习气这个事儿啊，说过除习气这个事儿。他说的是，你看啊，第二段关于无修无德无正之说，就是彻悟道家人之了脱语，也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因地法语。以众生本来是佛，不因修成，只因不觉迷己逐物，追逐外境，沦为众生。那么你做个好人，这个好人是哪来的呢？这个好人不就是对着外境，你要做一种什么样子？所以即便你是个好人，还属于迷己逐物，还属于追逐外境，沦为众生的这一类。如今领觉醒悟，如千年暗室，一灯能明，便恢复本性，有何修正可言？但是如果习染深厚，这个习染深厚后面说的是什么？妄执深重。妄执深重啊，如果坏人他的妄执就是做坏事，但是好人，师兄那个就是那个打了千座的人，你要注意，就是好人他的执着是什么？他的执着是好。妄执深重的这个妄执深重并不是说的是坏，他说的是妄想，就是错误的执着，他这个东西深重，这个东西的话就需要心情扫荡。这里说的是除习气，这里说的是除习气。你看我们接触到的有一个就是慧明法师嘛，慧明法师就是当时的时候他不是追六祖要抢衣钵嘛，他追六祖抢衣钵，六祖就是到了六祖那儿衣钵抢不动，他说我不是为了法，不是为了衣钵而来，我是为了法而来。然后六祖让他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他的本来面目？就是慧明他已经把六祖追到了让六祖很担心的地步，六祖其实躲也躲不掉了，然后就把衣钵往石头上一放，心说随便他吧，他要是万一抢走了就真让他抢走。结果他一拿衣钵拿不动，他知道是有问题，然后所以他就说我是为法来而不是为了衣钵来。这个时候他生了大惭愧心，但是这个时候六祖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其实五祖神那个五祖的那个弘忍下面的那个大弟子神秀，他做人做的就不错，他的那个几百个弟子啊，全部的都很服气神秀，慧明也是其中一个，因为神秀在德行方面似乎挑不出来毛病，但是神秀太对做人的这一块想的太多了。你看那个他师父说你们现在都学的怎么样了，你好歹也要写一写，把你的悟处写一写。神秀就想了，我是写呢我是不写呢？我要是不写对不起师父，我要写了显得我当这个想要祖位。哎呀，他就想了一夜呀，我的天哪。
师父他不想共
反。他要是不写那个可能六祖还不写呢，他一写那个六祖就忍不住了。五祖和六祖慧能就说：“哎，这个不对呀。”
他那个记我一直都记不住，一直都记不住。什么勤勤
勤勤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很像我们观照的第一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很像这个。
还有着相不着相，着相了给它擦掉。
对呀，就是着相了给它擦掉嘛。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嘛。
天天在对峙
啊，
天天都在对峙。
对，你们知道不知道对峙？听说过对峙没有？有没有人不懂对峙？啊，你不懂没事儿，没关系。
念头起来，跑一会儿拉回来。
拉回来了，这个就是对峙，这就是对峙，一直的对峙，一直的对峙。你们这些过了千座的不能总对峙。 应该是完了吧。嗯。还有什么？人成则佛成，这个还有什么？大家学佛还想除了明心见性还有什么别的不甘心的？
我有人发愿打完一千步就想把自己
定，现在就去死。你说发愿打完千座就去死？
我是说，如果有人发愿打完千座的话，就死了也无所谓。
就死了也无所谓。
这个想法正常。
啊，正常，当然正常了。死了也无所谓，不代表着他要主动去寻死。不是有一句话吗？朝闻道，夕死可矣。修心中心的师兄对这句话基本上都是领悟，都是很有亲切的领悟的。就是说的，哎呀，到了这儿，就是这么说吧，生命肯定是值的，肯定是赚的。
那如果本身就有点厌世呢？
本身有点厌世了，修完了心中心，他也不会死。
他就不厌世。
没见到谁，他属于自杀呀，他属于自杀呀。
他那个不是有一些法门是那个？就是可以生死自在吧。
生死自在并不等于了生死。生死，你说的就是想死就死。我说的是凭什么你想生就生，想死就死？凭什么？我说的是凭什么？就不应该这样，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想活就活，想死就死啊？你们修行啊，修学佛法呀，修心中心呢，就是为了自己任性。老子想在这儿待就待，老子想走就走，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这个不是成就的之后的其中的一个能力吗？
应该不一定是成就之后，只要你有修行的功夫，生死自在这个事儿的话，都有可能的。只要你有修行的功夫，这个是功夫，这个跟见解是两回事，这是功夫。那么这种功夫在明心见性之前都有可能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明心见性以后的他有这个功夫的也有。但是有的人就没有这个功夫，他要被别人杀死或者自己生病才死，也有这样的。这两个不相关，这两个不相关。但是呢，修行人大多数喜欢这个啊，喜欢这个。还有的人他通过了很深的功夫，他才证道的，所以他难免有这种功夫。就是明心见性之后有这种功夫的是有的，但是明心见性就是我们前几天你没看，你去看看道家，道家的羽化什么玩意儿的，他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主动的，对吧？
对呀、啊，
他们也认为他自己是一种功夫，
他我不知道他怎么说，但是他有羽化，他预知时至，他就羽化走。
因为我看那个莲英老人讲那个庞居士他的故事，他就说很赞叹那个庞居士他们一家人，他们就相当于主动走的嘛。
你没有仔细看，元音老人对于庞居士和他家里人是有不同评判的，嗯，是有不同评判的。大概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庞居士说的，就是预知时至，说那个时候走，那个时候走，然后那个啥，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时候咋还不走啊？那是不是？哎，我怎么还没走？是不是时候还没到啊？看了几次，那时候没到，他就让他就说自己出去看看是哪儿中错了还是什么的。他出去看了回来，他女儿就先作画了，是这样的。好像老人有说他们的功夫是有先后的，是有先后的。他就是预知时至要走啊，要走啊，有个走在。还有一个是那个谁，那个还有一个，然后他们家的另外一个就是庞居士的老婆吧，可能是，就是说那个就是呀，你们都走了，那我也走吧，然后就把锄头一煮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你们都走了，我偏不走，然后就扭头走了，他直接。不见了，他不是说的是同时都走了，就走了，他就活着去了。还有这个呢，我记着他们几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找具体的记载去看。
对，
那老人还趴在
他们
老人是说这几个人的功夫是有各不同的。关于死这个事儿，我印象里最深的是老人说过有两个死啊，一个是紫柏尊者，紫柏尊者他是。被由于政治什么原因的，反正他被关到监狱里了，他一看自己也没有希望出来了，他就是提前走了，好像是作画走了还是飞升走了。这是紫柏尊者。还有一个呢就是二祖，就是他在集市上说法被那个叫菩提留支那个人就是非常的憎恨他，菩提留支这个人非常的憎恨他，就告了官，县官把他抓起来，然后砍头了，他是砍头走的。 你明白没有？两个都是被抓了，一个知道自己，一个明知道自己就是没有戏了，他就在监狱里面自己走了，作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被抓了，然后就被砍头了。他没有自己主动作画，他是被县官砍头走的。当然了，他砍头之前说了一句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他倒有说过这个话，就是二祖。他们两个你发现没有，他们两个都是被抓了不得自由了，他们两个的前提都是被抓了不得自由了，其中一个人在监狱里自己走了，还有一个就是人家砍了他的头然后他就走了，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们的功夫程度有差异
啊？对，这两个人元音老人就说了，二祖是高于紫柏禅师的。
对，
不是，不关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让我生也是你，要让我死也是你，随你。
这地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那个以前有其他的流派的人说，就是说就算有自己有这个功夫，但是如果自己主动走，是不是有这种所谓杀生的？这个我理解应该是不存在的，不知道你这边。我自己有这个主动走的能力啊，怎么杀生有？我
觉得你身上有千千万万的众生啊，一定不是。
那如果
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听听。
他说身上有千千万万的众生
啊，
你身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啊，那你怎么救度千千万万个众生？治病吗？
自杀吗？
嗯，问你。啊，对对对，自己寻死的是，
前提是我的前提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你。第二个是，也就是所谓你已经临时见性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临时见性之后，你才具备的这个自己主动往生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你主动往生，那这个算不算是自杀？这个问题。
这不是。
其实都没有听说过，就是主动往生的这种，那就说吧，紫柏禅师是自杀吗？你不好用自杀来形容他。
我是因为听说过其他的一些，好像这个说法好像还挺普遍的。
这种叫迁化，叫迁化。
他说什么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自己主动，这个就有杀生的嫌疑。我是不同意这个。
没，佛法不是定法，没有那种一定固定的，没有那种一定固定的。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紫柏尊者这种情况，他已经被没有失去自由了，他没有意义了，他就走了。这种的是有的，不止一个，是有好多个的，有的不是说好多个，至少有过，不止他一个，这个是肯定的，有这样的，不止他一个的。藏密中也有啊，也有的，
对，我
这种是有的。
我就是听到藏密说。我非得要，实在是不行啊！
你那也不一定，你以为他走了，他只是去往了他方，他只是去往了他方。还有一种走，他是就是你看着他就是在那儿作画了似的。还有一种的话，他就飞升了呀，还有飞升的呢。
肉身一块飞呀、
啊！啊，对对对，有。
那是红的。
对呀、啊。
被抓起来了，然后就武汉那个病的时候被抓起来，然后准备启动，然后就是汉地的，四川那边
全是
对四川那边的。
自杀的这个说法不是固定的，这个自杀的这种说法不是固定的，看他是什么心，他受不了了，这种走的就不好，不对。但是他要不是受不了的走了，他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西安就曾经出过几次，我听说过的西安就有两次。一次是就是法门寺要抢那个佛的舍利的时候，文革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做就是自焚吧，就算是就是这一类的，把红卫兵吓坏了，就没有把这个塔拆喽。还有一个就是要批斗这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趁人家批斗他，嫌批斗他，他们那些人就是很看重这个僧格，他趁人他觉得人家批斗他对于人家的业障是很深重的，他在别人批斗他之前他自己先走了。
这看发心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你不能因为自己的烦恼不断，烦恼太重了你就自杀，这肯定是不行的。对， 那属于一种，那不是自私，那属于断灭见。你以为你死了就没事了，你死了就是还会跟着你，那是因果。你死完了之后还会活呀，不是你死了就能一了百了的。
自杀的人容易落无间地狱
吗？自杀的人的，我不记得，反正就是，佛教是非常非常不赞成自杀的，果报很重啊，是这么说啊。但是从佛教的究竟见解上来说，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对吧？那是因果是相续的，他自杀毫无意义。
那如果害别人自杀，
你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他害别人，他怎么叫害别人自杀？害别人自杀的应该这么说，每个人自杀都有因缘，但是生死的权掌握在他自己手上，不能说别人害他自杀。你这个从法律上从因果上讲都不通，因为杀不杀自杀不自杀在他自己，不在别人害他。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有一天没有，就是有个人比较玻璃心，这样子我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就被我刺激到了，然后
啊，那就是说的这也是因果。以前的时候你也曾经有玻璃心的时候，他也刺激过你。啊，这就是因果。啊，
那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
是这个事情的罪过不是这么说的，这个属于是无意的，但是无意的他也有因果啊，他也有一报还一报啊。杀人这个事儿也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就是也有有意的也有无意的。你这个事儿是无意的，无意的他也是有因果的。嗯。你要是不解脱，你就一直的在这里头，会背负沉重的枷锁。
嗯，我刚刚问的问题都是突发奇想，
没事，你这个突发奇想的很有道理。你要是再往下想一想，你别笑，你再往下想一想，你就是真的，这所有的东西你一认真起来全是矛盾。你就是现在都死都解决不了这些矛盾。嗯，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想的真实的。
生死说的是生灭，说的是生灭，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我们一切众生，它主要的体现的它的形态，就体现在生住意灭上。生住意灭上，对我们来说最明显的反应是生死。其实说的是了生死，了生死是了一切的生住意灭。嗯，
这我理解，但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分段。
啊，分段生死，你认为很关键的，你误会了，你误会了。了生死是了的是生住意灭。嗯，那就是说是不是要生死自在，有功夫的人他可以生死自在。还有一种灭尽定，灭尽定就是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他去入定，他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他去入定了。另外一种定，他入到那种定里，他也不需要他的身体了，这叫灭尽定。嗯，
灭尽定呢，那个不是解脱呀。
对呀，生死你说的那个自在，想活就活，想死就死，也不是解脱呀。
我说的那个意思，想生就生，想死就死。这个想死就死的前提就是说死了之后的话，就是去极乐世界。对呀，那不然死了干嘛？
不一定要死了去极乐世界，活着也可以去。嗯，极乐世界本身的意义就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不是特别强调，哎，你找谁？
哦，我妈问的都是无数。
那咱们买房了。
嗯。门关上，
锁一锁。
再接着说咱的生死吧。嗯。
就是若已生。
若今生，若当生。若今生，若今生就是这是活着的时候。嗯，
当生呢？
当生就是说的是临命终的时候生。嗯，
我理解这句话是说，他因为一切都是由心造嘛，如果我们的心本身已经证到了那个净体，那当下就出净。但是这个肉体，
你现在就已经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里，你不知道。
嗯，因为心不净。
怎么样叫做净？怎么样叫做净？
还有妄想执着。
你这说的是套话。
嗯，比如说经常会起烦恼，就叫不净。
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嗯。你接着说吧，接着说吧。
那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的心虽然说能够在这个地方证到清净的
不是那个清净，是清净的连清净也没有。
嗯，对，就是净土的那个净吧，就是离相的那个净。
哎，说得好。
嗯，就是已经有一定的离相的这个功力了，但是相比于说，比如这一段分段生命结束了之后，一些深道，就是假设举个例子啊，假设我在这个地方见到了，都打妄想，随便说的四谛啊。假设是四谛，那对应如果分段生死，应该到那边应该是方便有余，对吧？
没有这种，你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你地出地就已经无所有了，出地就没有了，出地就离开了两边，出地这里啥都没有，没有佛见，没有法见，这是出地，出地就证得了无所有。
那出地是这样的话，但是所谓的后面又有多少地，也是因为他的习气的尊重的程度不一样。
他即便是习气深重，在你这儿看来他习气深重，在他那儿看来还是没有习气。
那是不是说只有真正的没有地的概念的分
嗯，这句话你是背出来的吧？
嗯，
当然是这样，是的是的，当然没有地的概念，他也没有什么习气的概念。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感觉总跟那个这个肉体结束的时候听到的
跟肉体结束升到绝对世界什么？
有一点区别，
就是精神。
精神。
你说的是肉体结束了，然后升到极乐世界，这个区别主要在于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它从环境上来说，它是有明显的差别。差别就是那个不是说了吗？那个无量寿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黄金铺地嘛。
嗯。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这个生净土，就今生跟分段以后的是一样的，是吧？就没有区别了，因为明心见性之后就不会生凡圣同居土了嘛，就把这个拉平了。
拉平是什么意思啊？明心见性以后的是应该这么说吧？明心见性对应的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没有土的概念，没有土的边界，谈不上是此方彼方。
那明心见性以后的话，会生十报庄严土。
明心见性，你生你死到哪儿去了？你生啊！明心见性谈不上生死。明心见性以后不、这么说吧，明心见性以后就做牛做马去了。明心见性以后做牛做马去了。
这是哪个禅
师？那说明心见性
禅经常说，嗯，赵州禅师就说过，百丈禅师也说过。你看，你要生净土。赵州禅师说他要做牛做马，你看看，这就是凡圣的区别啊。
所以我还是烦的。但是这个十报庄严土我还是一直都挺想
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实际的心地，实际的心地，实际上呢，你的修正有学有证的实际的心地是那样的。十报庄严土，
我听江师兄说我们修心密的，
嗯，
如果是想生希望极乐就生十报庄严土是吗？
修心密的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一定非要往生以后，也不一定非要往生以后。嗯，没有听说过就是这个生什么十报庄严土，应该明心见性是跟常寂光净土相对应的。修心密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别的不扯犊子，我觉得是。
那个，我听齐老师说，就算没有明心见性，如果打满1000度，我一定是可以生净土的。
你能不能不让齐老师哄你？
但是他哄别人没哄我，我听的那个，听的那个。
嘴里说出来就是哄你。
这样，我听答疑的嘛，我没问题。
就是哄人的话，老师的意思。
咱们争点气，真的争点气。嗯，
对。
嗯，实际上是心态啊，水清则月现，水不清月怎么现呢？是心啊，是心啊，不是别的，是心。不是你说哎呀我能升到我不能升到你就在这，不是的。水清则月自现，水清则月自现。
嗯，
你只管这样不理会，你只管这样不惶恐，不挂虑，不挂碍。
嗯，
你只管这样。
因为我参加，
然后你有那个愿，你想去哪儿？嗯，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老师会哄。
啊，
我一直以为都是
就是说你生不生于净土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人，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人的嘴啊。佛法的修行就是这样，应该如实知自心，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人的嘴。如果老师不说这句话你还惶恐不惶恐，是这样的。
我感觉对于刚修行的人这句话还挺有作用。
不用，你刚修行的人先说明心见性，小伙子啊，先说明心见性，反正是这辈子万一你横死了，你要升到你让你容易明心见性的地方，这就行了，好不好？当然了，你要是有关于净土的这个，你还可以说，咱们还可以讨论。
对净土这块，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你念往生广咒啊。
对，就是提到这个嘛，因为我对于净土没有偏好，就是说西方净土啊，还是什么什么。
对于净土没有偏好的，就去东山内院。那个地方是元音老人的，
但是比较容易一点，
不是容易，是
不是我们的家？
对对对，是跟我们有婶婶的姻缘。嗯，
哪里啊？
兜率内院，兜率内院是弥勒菩萨，兜率内院，兜率净土。
嗯，
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元音老人是弥勒佛的化身，这个不是同时的。
这个不是什么
光哄我们的吧？
你打了几天坐了？你打了多少坐了？你打了多少坐了？
每句话都哄
了。你打了多少坐了？打多少坐了？啊？七十坐。
完了完了，完了，云梦的话都不信了。
不是这个，我不怀疑，但是我想去。
现在哪次
你对于元音老人有什么疑问啊？啊，
对元音老人没有疑问
啊。
我是这样认为元音老人的。我认为元音老人本身的正量，我不清楚啊，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他至少十地以上嘛，所以他
是。胡扯！元音老人就是佛，我告诉你啊。
说低了，但是我对元音老人一直都认为说古往今来。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用说这些，这刚才已经
说
当然了，你现在你没有把握，你就先修着，先修着也行。
对，
先修着。
所以这个是说是，因为我以前有看资料，有的说是绝对是对的嘛，然后有一些的说是，所以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啥是真的呀？就元音老人是啥是吗？
元音老人就是弥勒佛嘛。
哎呀，你这实际上是在骂元音老人。
我说元音老人是法身佛。
反正是你非要，赵州和尚说了，佛之一字我不喜闻。这是咋回事呢？
那就没法说了。
啊，那就没法说了。
因为只能用佛这一个字形容他是最接近的。
啊，是最接近的，是吧？那就是赵州说的不对。
赵州说的情况，他是针对
他不是针对你的。
对啊，
他不是针对你的哈。
他说佛这一字，他是为了打掉别人对于佛的执着吧？
你对佛没有执着，你这么说老人。老人是什么位置不重要，老人是什么位置不重要，你就先修吧，先修吧。老人是什么位置取决于你修的怎么样。
这个地方我必须得好好的认真的去提醒一下我对老人的信心。
不用说这个，哎，你越诚心
我
都越觉得不是味道。
不然就显得这个话我自己
显得你现在对于老人的诚心啊，我跟你说夜里老人都要来梦里头来搞你来了，我告诉你你小心点。
现在是一个梦他就是。
是啥呀？就是啊。
元音老人就是弥勒佛，需要
他需要这样
说，
就是的。
不过元音老人到梦里来，我还挺欢迎。
元音老人到梦里头去搞你，去搞你。
已经来过了，
是吧？福报很大。
你醒醒吧，元音老人告诉你，你醒醒吧，快点醒。
元音老人跟我说，说什么是不二法门。
那完了，那不是，那元音老人哪是弥勒佛？元音老人明明是香积佛呀，香积佛说的就是不二法门。
他说不二法门，然后说就去上厕所去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不二法门，成天人老说这句话，老说这句话。
啊，不二法门是维摩诘的《维摩诘经》里面的。
嗯，就那个时候是刚开始修，啊，还没开始修吧？
那时候不重要，你好好的，你就先修吧。至于元婴老人怎么样，不是你能揣测的。
嗯，对，当然不揣测，太高了。
他不是在高低里，他就不在你的揣测里。
反正我一直不认为元婴老人是个肉身，我一直把他当
成。你也不是一个肉身呐、啊，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一个为我们赤肉团上坐着一个无畏真人，你咋回事啊？你怎么一回来又回到你的肉身上了？我们这个肉身就是一团肉，就是一团肉。这个肉哪是我们啊？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整天在我们面门上出入嘛。关于生死，关于生了生死还有什么？
还早呢，先好好保护。
嗯，好好。
对对对，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我的支架没什么，我的支架没什么。
你的支架没有问题，没事，到时候咱们再单独讨论讨论。你跟我说说你的支架没什么问题，你是啥支架啊？
你可能他也许就觉得自己今天这个话好傻，人都在每天都不一样。
我说之前没问题，是方向没错。
方向没错，挺好。我之前老觉得自己之间有问题。
还是觉得自己之间有问题好一点。他一说这方向没错，之间没问题，这成了个大问题了。
方向没错应该是。
啥方向我听听。
打坐，
打坐的谁不知道打坐啊？是个人都知道打坐。
我的方向总体来说就是，我知道这个修行它不是说要增加什么嘛，而是要减少。
你就现在就增加了一个减少，那天我就说了，什么减少不减少的，你不知道你正在增加一个减少吗？我们都在这坐着呢，你突然说要减少，你凭什么给我们安一个减少？
我给自己安的。
那你也别给自己安嘛。
因为我总是忍不住要增多，所以我就要减少。
那你
我的这个增多就是我，
你现在就增多了一个方向没问题，你现在就增多这个减下去吧。
我的妄想执着就是我要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它妄想执着给减少。
又垃圾桶，
又多了一个妄想执着。
因为我妄想执着经常会现在，
又丢垃圾桶，
所以我时时要减，因为经常在增。
那是不是木头石头就没了？
啊，
木头石头没有妄想执着。
木头石头有没有妄想执着？我不知道。
他肯定没有嘛。
那我又不是他。
那你对境生心呐、啊？你是人啊，你就对境生心啊。你要捡到什么时候？是捡到木头石头吗？
这个捡不是说让它不起，而是说，我现在理解的话，就是起一念之后不跟着这一念再继续相续，因为我发现我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就某一个事情不断的相续。
你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你断，你还是断，真的，你断。
我现在就是断了。
嗯嗯。断，但是你断不是为了目标，这个心中心法的这个断，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妄想执着减轻，断就是断，没有理由，没有效果，不考虑。我到底断的怎么样？我有没有断的，就是断干净啊？你有这种想法，你再继续断。他并不是要给他断干净，断就是断，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断完了之后体验不体验，没有什么体验，断完了之后体验那是压念。
对，断就是方向。
不是，现在就断，把这个断就是方向给断了。
断是个动作就是我要。
现在就断，你现在正在说断是动作是一种理解，并不是真正的断。心中心法就是麻花，你吃不吃？要吃就吃，不吃的话不要讨论，是这样的。你想的太多了就属于妄想，他心中心就是实行的，干不干，你要不要干，你就是关照也好还是断也好，我要看到你干，你是干了而不是在这研究，你在这研究正好是妄想。
它是这样的，它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你就要做，你去做，你现在就要断，你现在就要给它剪，你剪到你没什么说的，嗯，剪到你没什么可捞磨的，不是总结一个，你打掉这个总结的习惯。二祖说这个叫代尾，代尾就是总要总结一个什么东西才放心，总要抓住一个修行才放心。啊，
老师有一个尾巴，
老师有一个尾巴在，对啊，我们的尾巴就是修行，乃至于我们千座内的尾巴是修行，千座后的尾巴就是关照。你没有事儿，你留个关照干嘛？有事儿肯定需要关照，没事儿就把关照也扔开，关照成了一个负担了，那就。你这个打坐这几天打的怎么样？安稳不安稳？
非常不安
稳。啊，对，像傻子一样只管念咒就会好一些。你要多跟我交流。
主要是碰到身体的障碍，就是从第二天就碰到障碍，第三天就腹泻了，发九次。
哦。
第四天肚子疼。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些道理还有共享没有啊？
就想着怎么挨过去。
啊，对，现在身体好了。
对，就昨天好
了，就开始想了，
就开始想了。
知道无难为险拣择，但莫动爱憎动，但莫憎爱动然明白。还有什么？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嗯，你不用在这拣择呀，在这总结啊，就不要这样。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修心中心的人好像不理解那一句“行起谢绝”。可能对于佛法不太了解，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各有特点，有宗下，有教下，有宗门，有教下。教下就是学习理论，通过那个佛经，然后大量的学习，大量的熏修，熏修着熏修着哪一天，哦，原来是这样，它是教下的方法。嗯，但是宗门的方法不是，宗门的方法就是要杜绝理解的，行起谢绝。嗯，都我都觉得好像新中心的师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对这句话都不怎么注意，没都好像是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行起谢绝。你不行起谢绝是开不了悟的，就是你在你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理解的，就行起谢绝，谢就是解放的解，就是理解，你必须要杜绝这个理解。杜绝这个理解就是你的行动，你行动的时候必须要杜绝这个理解，行起谢绝嘛。心中心是这样的一个味道的，所以心中心跟禅宗很像。佛之意思我不
行。是不是就是不用理解就去
做，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我说一下我的。我是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好好的让自己打坐更精进一点。然后我就想动不动搞自己块糖吃，
嗯，
这个糖吃就是说搞几个东西自己哄哄自己啊，增加一下动力，这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那么这个，比如像我现在这个阶段，
没听懂，嗯，
吃糖，
你说的这些东西不是祖师告诉我们的，我就忽略了，用祖师的言语来说话，
自己先哄一哄自己，把这个打坐的。
你不用打坐，不用自己哄自己，主要是看你肯不肯做。你肯做，那个利益很明显。你做了三个月，做了你就是做了七十座打坐，百座已经做过了。这个东西的话，自己也是有明显变化的。遇到事儿，遇到工作上的事儿，为人处事的那些事儿，难道没有轻松一些吗？
有。
对啊，
有很大改变。
对啊，那你干嘛还要再哄呢？你贪心不足嘛。
就想时间长一点，打坐时间长一点。
打坐时间长一点，这个可以。你过完了百坐之后，你想多加坐可以啊，时间长一点可以。这个不叫时间长，叫多念咒。心中心法就是咒语跟手印，你把这两个诀窍掌握好，你多念咒，多结印持咒呗。
老师，还可以念咒。
对你来说，主要是坚持。你的这种情况，你这种就是断，你们断坐的这种情况，就是要痛定思痛，把这个断坐的这一关先过，其他的不重要。你不要这么着急，你就是这断完了还更着急的这一种的更忌讳，不要着急。 平时念咒不念咒影响不大，不用平时一直念咒，太紧了，平时一直念咒坐上也油滑了。对你们来说学佛不光有勇猛心，还要有恒久心。
顾老师
啊，
我在打坐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累，我就好像停下来，但是就是说自己不要觉得太痛苦，然后呢接着明天可以继续下来。
你这样的话可以一天调成一坐，我们心中心法坐就是那个死规矩，坐上要举着手印，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你主动的停咒是不可以的。
他就是
你现在打两座，你至少有一座是主动的不停是可以，另外一座如果主动的停不如不打，真的。心中心要么不做，要做了就得举起手印咒语不停，要么别打。
他是这样子，我就念了几次之后，他就自己会停下来，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是睁大了眼睛了。
那你能听到吗？
听到自己，然后接着就听不到了，然后手印就在这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起来好像又
你不可以自己主动的不念咒，但是发现自己不念咒自己并不知道，发现了就把咒语提起来，这是可以的。
啊我是提起来了。
啊对对对，但是不可以自己主动的不念咒啊。
不是主动的不念
咒。啊那行那就行，那没事儿。
没事
啊。啊对对对。
就昏沉的时间就比较。
昏沉了以后他会清明，下了座都很精神。
是。感觉上好像就在里面养了一下子。
不用管，昏沉就昏沉着念，清醒就清醒着念，人死的时候都是昏沉的，我们昏沉的时候能念咒也不是坏事。
然后我就是一直念，但是我觉得后来觉得念着念着觉得有点开心的感觉。
不理会开心，坐上就是持咒这一个事儿。
不是，
像我有时候他身体难受的时候，他会在坐上回向给自己的身体。
那绝对不行啊！你看看啊，那绝对不行。
打妄想了是吧？
啊，对对对。
就这个事，我想问一下，是吧？
不用不用，要了就是你结印持咒这个事儿，就是要把身体就不可以这样回向。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可以一天做一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可以这个叫什么来着？有病去看病啊，有病就去看。有病就去看啊。
那我就理解了。就反正就不行。
啊说。
就是两点睡觉前就是我睡到床上睡觉的时候。就念咒睡着
了。那个问题不大，只要你能睡着就行。没事儿。一年多了，
念
多了，不是这个问题不大，你考虑这些事儿没有意义。
就平时都会念的，不一定要做单。
对你来说的话，就是每天打好一坐，平时念不念也没事儿。平时坐下主要是休息歇息。他说的要精进啊什么的，起念一精进，事忘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
我觉得。
心里头没事儿，那是精进；心里头没有妄想执着，那是精进。
没啥都没想，就打坐。
顾老师打坐的时候有一个师兄，他那个因为他厉害，然后他在拼命，就是我们就是啊，然后我就想就是发个善念了，让那个师兄
恶心死了，简直要。
那你发的善念，我果成佛吧。
我听着我都觉得特恶心，我都觉得是。你明明在打妄想，你还说你发善念，我这个天哪！这人啊，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打妄想找理由的时候，咋有这么多好理由呢？应该有前后句，应该有前后句。我看看。 你应该看他的前后句，他的意思就是那些人把佛法孤立起来了。就这么说吧，有点类似于什么呀，你要是单说这一句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元音老人说的这五条里头，其中有一条性是在相上见的，离开了相并无另外的性可见。还有啥没有？还有什么？其实你们都，我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一期马里马虎的，你们有什么尽管问，就是我对不上号，没事儿。啊？
我说我自找，
找骂。
找骂啊？没事没事，你说具体是啥事儿？
就是你今天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说了佛之一字，我不喜闻，讲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说，那有业障吗？有福德吗？我们这些业障福德更不可以提，不是说不可以提，是它是虚妄的。我们要为什么要在这上去耽搁精力呢？打坐呀什么的，什么时候的打坐的过程中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绪，甚至有什么境界都是正常的，那是无始劫以来的因缘，你理会它解根本都解释不清，没法解释，不理会它。你听说过文殊仗剑杀佛没有？文殊仗剑杀佛听说过没有？
没有。
谁没有听说过？
我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啊，五百个罗汉在那儿打坐的时候，几百个罗汉在那打坐的时候，入到神深的禅定里面，一下子就通了过去了，过去了。一看过去是里面杀父杀母，这个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该办的都办了，坐都坐不住了，自己这样怎么能成道啊？坐不住了。
五百个全坐过。
不是几百个罗汉吧？就几百个罗汉里面。
全坐过。
不是他们就是无始劫以来谁都全都坐过，你放心。你还不仅全做过，你还学过佛，你还做过善事呢。你这个东西，你哪能算得清啊？你算不清。嗯。出佛身血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杀父杀母，就是忤逆重罪啊，忤逆重罪。那就修行人接受不了自己有忤逆重罪，但是他通了过去了，他就看到了呀，有啊，确实有，他就坐不住了，坐不下去了，不安稳了。这个时候，文殊就过来了，文殊拿着一把剑要杀佛，就是咱们两个来演一出戏，我就来杀你。文殊仗剑杀佛，你看看。文殊仗剑杀佛，佛就说了不必不必，就是说的是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说实际上呢不是这种的，你们都你看看你们都在视线过去时，你看文殊他也在仗剑呀，他也在仗剑呀，他仗剑杀佛，他能杀得了我吗？是这样是杀佛吗？你们光顾着这些的行为，实际上你们起心动念认假作真，那就是杀我了，所以我特倒霉。佛说我的天天被害，常常被害，
常常被害、
哎、对对对对对，
起心动念认假作真。
文殊就是为了破他们的担心，
嗯，让他们安心，
嗯，对，
这也是哄他们的，
嗯，你看那个五台山的文殊，他就是拿着一把利剑了。文殊仗剑杀佛，是文殊的代表，那是有智慧呀、啊，智慧呀、啊。文殊是七佛之师，嗯，
他自己也是古佛再来
吗？啊，当然了，文殊、观音、地藏他们都是古佛再来，他们但是在这一世他们扮演配角，他们扮演还未成佛的菩萨。嗯嗯嗯。你这个地方啊，你知见立不住脚，那就已经那就是跑远了。我们应该善护念自己，善护念自己，怎么能够往这样的知见上去跑呢？这就是明心见性的作用，明心见性的作用，明心见性为什么是关节是枢要？它并不是我们吃饱了撑的在这说的。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利剑，什么东西到了这儿它就破了。嗯，因为它是虚妄的呀。你说？
没有，我刚想说你说的。
嗯。
我说那个这张经。那个他后边有回向门，
嗯
的时候说的回向那个什么，印象不深了，因为好久
没。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
冤亲债主，历代宗亲的这个应该是中国人的说法，中国人可能是这种家族观念比较重。 回向给历代冤亲债主啥的。其实佛经里头没有说过，佛经里头我倒想着另外一个，那释迦族还化成了血水呢。
这个一人成道，鸡犬升天，
嗯，一人成道，鸡犬升天，就是一人成道成了什么？你修了心中心，你修了心中心，你的那个进步是什么？你修了心中心，你的进步是什么？
我的进步吗？
对，
平和了。
为什么平和了呀？
少了一点。
啊，为什么平和了呀？
因为能够发现自己现在正在妄想执着，以前不能发现，现在知道发现了之后能够。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能把它停下来。
啊、哦，那就是啊，这些都是妄想执着呀。所以一人成道，九祖升天，这个沉地狱也好，还是升天也好，这些全都是妄想执着。一人成道的意思就是这些全都是妄想执着，谈不上九祖不九祖了。以这个功德，它就是九祖升天，它不是九祖升天的功德，应该这么说。一人成道，这些东西全都是妄想执着，成道了，你的妄想执着消了。
就不能真正的对这个，比如说现世的家人，他们有点利益。
当然有利益啊！刚才说了，一人成道，九祖升天啊，咋没有利益啊？
升天的
啊！啊！
想让你肯定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对，到底能不能升天？是不是直接
凭借着？应该这么说吧。你要是非要说着相的话，凭借着我们修心中心的，就是家属真的要走了什么的，我没有见谁超度不成功啊。我只见过一个心中心的人，这么多年了，从05年到现在，我只见过一个，这其中包括超度，就是自杀而亡的。我只见过有一个超度不成功的，他自己说他自己超度不成功，但是这个人是微信跟我联系的，修心中心的，他就是他的孩子走得早，他很不甘心，他不愿意让他孩子走，他自己说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别的我都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就是超度这个事儿。就我们现在老的那些师兄家里人走了也都走的，有的时候都懒得念中有，都是撒把金刚砂，这是从有相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从有相的角度，这说的是有相。
那我咱们先从有相的角度，
这说完了有相的角度，我还没说无相呢。
无相他不想听。
不想听，因为现在的这个家人他们也为我这个也有一些牺牲嘛。
那你必须要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你就对不起他们。
对对，我必须明心见性。我明心见性之后，
你明心见性，通俗的来说，就是你这一生不至于糊里糊涂，你不是糊里糊涂的来，你不是糊里糊涂的走，你不是糊里糊涂的来，不是糊里糊涂的走，这不就是对得起你爹妈吗？这是最通俗的了。
对，这个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也希望能够直接的，就比如说，
你说的那个直接是打妄想，嗯。
他不是有一个公案，我看到有一个公案是有一个禅师，好像就是黄破禅师吧？
就是黄
破。对呀、啊，他的母亲
过河的时
候啊。
那你觉得那个怎么了？你觉得那个怎么了？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呀，直接就升到那个天上去。
那你觉得他妈那个就是为了他哭瞎了眼睛，最后淹到水里也是真的呢？
嗯，
到底哪个是真的？从你的眼睛上来看的话，第一个我说的才是真的。升天你怎么知道？所以说解脱这个事儿，超度也好，还是得利益也好，是心啊，是心啊。你想让他们家，你想让你家得什么现实利益啊？啊？
就想让他们的心随着我的成就，他们的心也更清净一点。他们也能够少受一点
苦。他儿子
你呀、啊、你呀、
啊
那当然了，因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去修吧。你现在是你可能看不到，你现在实际上的你就是被他们的样子所牵引了。你现在就是这样，
是有一些牵引。
你实际上是被他们所牵引了。
我就是想说，我得
你就是想，你这个想就是被他们牵引了。等到你不被他们牵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对他们有方便了。你现在被他们牵引，你无法对他们有方便，这就叫自受用净土和他受用净土。你现在被他们牵引了，你没有建立好自己的自受用净土，
就像那个，
你自己都不受用，他怎么能来受用啊？
这个你说的这个我能理
解啊，对对对，好吧。
那如果我自己自受用净土呈现，
你那个自受用净土呈现，你别说那么什么的，那么的套话，就是简单来说，你为什么平和了？你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妄想执着啊。
以前妄想执着更多，真的好。
我告诉你，你只要是这个成佛道，肯定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没有在你心外，你现在是要了你的心啊。
反正就是，坚定一点，就是自己成道的话。
多事儿，你太多事儿了。你这个坚定不体现在别的，你这个坚定就是看你肯不肯干。第一个，做上老师的念咒；第二点，做下老师的，谁也别甩，老实的去做一个无情汉子，就这样。对，
无情汉子就是还是在家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先下个狠心的，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的，就是你心对这个东西别留恋，该关心关心，该尽义务尽义务，好好挣钱给家里，没事儿。
别执着那个情感。
嗯，他说的我听不懂。
那是大家平时呗，就是你先考大学，大学考了自己啥时候？
先考大学，
先考大学再教书。
在教书，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先自立，再立他，佛法一定是这样的。对，你先自立，再立他，这是说的是相。实际上的话，要是真正的那个从无相的来说的，你那个自立的同时啊，你把自己自立撤了，就是立他，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是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众生。对。所以楞严经里有一句话嘛，若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这就是超度，这就是起祖升天。
那个地藏经里面就是那个把他妈妈超度了之后，这个组合的
很多什么，
就是说那个妈妈就是下了地狱嘛，然后那个女儿就去求菩萨，就是把她妈妈给超度了。
观
是不是这个意思嘞？就是
那天地狱里所有的人都升天了。
对，所有的都升天了，就是自己先成就了，然后就是带着他一起成就。
成就了什么？不是说了吗？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消云，消云，消云就是消失了，没了。想让身边人好，自己好起来，好
吗？那个是我们要种福德。那个荒木林，那个他做他妈妈，那个到底是那到底是？
就是食无众生。
当然，嗯。不完全对，不要担心，这几天离开家了，心事重重了啊！不要担心，你好好修行，好好修行，好好修行，加强自身的精神建设，加强自己的身心建设。对家庭对工作都是好事儿啊，好吧。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把你的想不通的地方你再整理整理。趁着明天啊什么的，你再整理整理，咱们再交换交换。
这个地方我再想问一下，做功夫这一块，
一
直都说念起不随，这里面的念指的是妄念吧，还是说所有的念？
你现在已经被念，你就是念起不随这件事，你别搭理了。 好不好？
那我坐下再怎么办？
坐下不该怎么办？有贪嗔痴慢疑了就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
就是有烦恼的时候，很明显很粗的烦恼。
那不对，你只看到了烦恼的时候，你要想断烦恼的时候，你高兴的时候也得断。
对，指的就是说，佛像的是吧？佛像的时候有
啊，对对对对，说的好，是，哎，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佛像是比较粗的，然后还不到念头。
先别着粗细的像。
这就是可以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不要太多的评判。
你现在正在评判呀。
这个不叫评判吧，这个只是一个平常的一块。我说的评判只是比如说这个好坏啊。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不要分别，我认为你现在就在分别。不要分别它的好坏什么的。
就是平时少评判的话，其实这个图像的事情会减弱。
嗯，你说的太复杂了，你就当成自己死了，你先死三个月，可能很快就有好消息了。但是说话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是一个孤魂野鬼在说话，完全没有意义。死人就是说不去想他，像僵尸一样麻木了。哎，我想起来有一个，哎呀，不过这些有点像闲家具。我想起来那个古人形容民心见性是骷髅里眼睛，佝偻里眼睛，枯木里龙吟，枯木里龙吟。那个木头都是枯的可长可长时间，那里头就是枯了很长时间之后，那个底头突然有龙的声音，龙在呻吟。佝偻里眼睛就是佝偻已经死了，从这死里头死了以后都干了，从这里头再得活。你先得成佝偻，你先得成枯木啊，你的不是佝偻不是枯木呢，你还在这辨识什么呀？嗯，你就别生，你这人心也得死，道心也得死。我没发现，没发现。嗯、那不是，你没发现，你这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生，这就不是死。
说我就怕自杀了，
我说的不是自杀，说的是心死。你这是以前有什么事儿折腾的你，这些过去心不可得啊。
这不
叫
心死
吗？不叫。我们说的是修行这个事儿心死。
就你的心已经歇的啥都折腾不起
啊，无所谓，如丧考妣。就是像个木头石头一样尽量的歇，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就是爹妈死了，你很绝望，你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你要给他去孝敬他，去惦念他，然后给他汇报做给他看，这种依靠你已经没有了，你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你还不能死，就这样如丧考妣。嗯，活死人，
就是、
不是还是死人吗？
肉体还活着，然后其他的一切好像都……
你别，你别就是那是的，你别当死人了，你当个傻子，当傻子也行。还有一个，你既然对当傻子、当死人你都不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做功夫啊，你就如猫扑鼠，你有念头了，你就每天就看着，每天就看着，是大猫咪。在那个洞口看着，每天在那看着，自己一有想法就扔，自己一有想法就不搭理他，让他过去，就这样天天看着。嗯嗯嗯，
你要是看这的时候，就把这个好给扔掉啊。现在就让他过。打坐不能看念头，打坐只管持咒。对，不打坐的时候就在那看着，有了就过去，有了就扔开。
六根尽量少用。
扔开，现在就扔开，说的就是这种对于修行的抉择和思索。你很重要的就是要扔开这个。你把对于世间法的这个修行和思索用到了佛法这儿来，你就扔开它。我们心中心是不讲究次第的，心中心就是有什么扔什么，有什么扔什么，就这样，就这样扔着扔着就一下子就那个了，它不是讲次第啊。
嗯，
你多少座来着？你再说一下。你这种情况不适合跟看念头死磕，你不是跟你跟他情况不一样。做事的时候就只管做事，做事的时候的创意就创意，可以有创意。
就是闲的时候他会有让他过。
嗯，对，不做事的时候让他过。让他过这件事是不考虑得失的，不考虑得失的。过去是一笔糊涂账，不许检点自己了。检点自己，哎，我过去这个时候怎么了？我那个时候就做得松了，功夫做得松了，做得紧了。我是不是好多时候打妄想了？不要这么检点自己，我是不是又漏掉了好多妄想？我没注意它。你可以不用跟念头死磕，你就不理睬他，对，可以，
我跟他抢味儿，哎，这。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担心的、疑虑的？明天就结束了。打坐的这个事儿啊，只要你打坐，它总会有作用的，不是一下子就是要怎么样，不要急。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只管用功，你只管用功，这个事儿你是躲不开的。
明心见性也需要因缘，
你一直在错过因缘。我的意思是，明心见性需要因缘，好像还是有个东西。对你来说的话，并不是有个东西。
徐老师说，明心见性还需要因缘。
有的时候是这么说，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么说，看在什么时候。这个话可以用在善知识的角度说，因为明明是一茬草都种下去了。
啊，有的，
对，有的就开花早，有的开花晚，你有什么辙？
就说是姻缘。
哎，对对对。
我什么角度说？
从善知识的角度说。从我们的角度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你只管扔，反正那个东西是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哎，突然的你的就是妄想消停了，突然你的知见转变了，你就只管扔就是了。那个时候有东西可扔吗？
没有。
哎，对对对，扔也是多余的。啊，
他说他就想不起扔，
想不起扔，扔了多轻松啊，扔了轻松，没有东西啊，想不起扔，想不起扔了的时候就让它过去。
那我想问那个，
你说，
就是之前。 这个就大家都想不清楚，但是你前面媒体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不肯，为什么又不肯？
哦，赵州的那个公案，
对啊。
啊，你说赵州的那个为什么一个肯一个不肯？嗯，
想不让你揭谜底啊！
想不明白，
这也不能，这也不能思索是吧？让他思索，这个也就妄打妄想。
我不是有个谜底吗？说了赵州是平常心吗？我说平常心，你还是不明白。平常心的意思就是他没事他就找怪，没事他就作怪。
对，我们就说他好事情，你又说他不对。
你是想让我啃你吗？
我也不知道啃不啃。
啊、你想让谁啃你？
不不不，不需要啃，不需要啃。
嗯，不需要啃，那个不啃对你来说重要吗？
也不重要吧。
也不重要，还是有一点点重要啊。肯是增益棒，不肯是减损棒。肯就多了个东西，不肯它少了个东西。齐老师不是也经常说吗？齐老师经常说，我要是肯你了，我是害了你了，我要不肯你，我冤枉你了。
哦，是这么个理解。
什么理解不理解的？
肯。嗯，对，我能理解，就是说肯就是害了你，这个我能理解。那不肯的话也不对哈、啊，所以说肯与不肯这个就不重要了。
当然不重要，肯与不肯不重要，你的老师肯你不肯你都不重要了，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没有什么重要。
但愿如此。嗯，明心见性为什么能解脱？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因为这个。
是啊。哈哈，你看你重要是啥吗？你还有是非，还有对错，所以就要肯。还想检点自己，就是觉得他为什么不肯。这个就是破这个的，赵州这个就是破这个的。诶，我哪点错了，他不肯我，肯定是我错了，肯定是我错了。肯他，他肯定是对了。赵州这个就是搞这个的，就是搞这个的。这个话不能说我说，到时候又我又新的，你这样理解我是不肯你的。
我没有没有。
你有十亿块，你有十亿块钱，我说你穷，你会不会在意我？啊，
不在意
是吧？那我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这个
不影响你有没有
钱？那你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啊？
是啊，问你有钱。
熊师兄有钱没钱？
没有。我就是举个例子，他一直在纠结那个。
不是啊，对，一开始，但是你这么说，我知道是这个意思，就是
什么意思？
就没什么意思。
哎呀，你要是以后啊要在这上多下下功夫就好办了，你要是不在这上功夫，你就又凑过去了。
那就这样吧，没有什么了。
李师兄呢？是我不肯他，他自己也不肯他自己。
是吗？是这样的吗？
嗯，对。
他也不需要你肯呐、啊。
嗯，他不需要我肯，但是他需要他自己肯啊。
哦，对。
嗯。
他
周佛礼佛礼佛，上一次佛经寺打气的。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就是这么做这么做，到时候他自然会什么什么，他就这个理念啊。
嗯，可以可以，但他做得上肯定有水分，他做得上肯定有水分，就是他那个中观不肯放下，他那些思维抉择不肯放下。
嗯，
肯定在这上是有水分的。
毕竟学了那么长时间嘛。
但是他在我们当中，他有时候他在扔了呀，他也跟我们说不要再去管那些。
嗯，但愿吧，但愿吧。
这帮人都是以他为主的，所以他回来说什么我们都。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看他还挺老实的，我觉得他还是有希望。
是吗？我也是觉得他有希望。
嗯嗯、但是要他肯扔，要他肯扔，你们再回去刺激刺激他。
啊，行，嗯，好嘞。
刺激他。
回去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嗯，刺激他。
好嘞，好嘞。
让他怎么就堵他，怎么想办法让他心里添堵。
好，行，我们没有办法给他添堵，他现在就那种心态就很，你怎么刺激他都没有什么状态的，真的
不一定，嗯，
不一定，就找不到他那个点了，真的，我们是找不到他那个点，
那就看姻缘了，
对，真的是
看姻缘，
就是。因为最近也发生一件大事情，到我们就说世俗的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会刺激到他，但是他一点都没受刺激，所以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很重
要。他打完欠揍了吗？
是不是他父母的身体啊？不是吧？
啊，是是是是，是他，是他爸爸的事情。
我听张师兄说，打完欠揍的时候，你骂他爹妈都没事，你不能说他知见不清。要是直接不行，让他气的不行。
不一定，不一定。
嗯、
就是打完是打完欠揍的人，他比较有自己的主意，嗯、比较有自己的主意。嗯、啊？
害人的就是。
嗯，你都知道啊。他是一直主意，他是一直都有自己的主意，我觉得是。
嗯，真的就是我现在时间上的老师，我如果是和刚开始打钱的时候，我是很多钱的，现在我钱就可能了，现在把时间就转变了，很多都是后面。
那就是实修啊，实修是最有助于转变之见的，在这说这些废话，你没多少用处。
李师兄也很有自己的主意，
嗯，
哎，我就不知道他的主意在哪儿，
我
主要是，
嗯，
对对对，啊，没事，算了，咱们不研究他，自有姻缘，
对，
但是他肯于正面自己的问题，
嗯，
他老老实实的修还是有希望，
肯的，他很有自己的节奏，就说，
对，
这种啊，各地方啊，这种学佛的头头啊，多少都是受一些牵连跟影响。他在自己学的过程中，他要帮助别人，对他自己多少有一些牵连跟影响。他要是不管别人，去你妈的，我只管我自己，可能还容易点。那种自了汉，就是他带动了这一批人，他还要带领着他再往前走，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多少都有一些影响。
哎，我想问一下发心师兄，对那个今天这段话是七。8月3号的这段话说，到时候我叫他来听，是8月3号吗？到时候，
哦，我没想过，是8月3号吧。
好的好的，到时候我叫他来听这段。
这是啥原因？他自己心思都不在自己身上面，都在别人呢。
他原来他就带动着别人，原来他就带动着别人，他还关心着别人，还要带着别人继续学。
老师，
啊，就是这个过程中就影响他自己了。
郭老师，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先做好自己，不要做
嘛。你对你来说是肯定的，嗯。
就不要做人发善心了。
嗯。
心里有理有勇。
就是我说的这个还不是道理，我说的就是现象，就是这种现象。
啊，是啊。
嗯，
那是哪里？等一下。
扔开他们，就是管自己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儿自了了，再说别人。你想要利益他人是菩萨发心，
嗯，
但是就是自了，就是自了，就只有自了这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变得很简单，很省心。
嗯
嗯
嗯。我们有什么事都问他，那我们是不是拖累了他？
为啥不问齐老师？齐老师每天都有答
应。不是，也问，但是他近嘛，他可以面见嘛。信，行吧，这不重要。嗯，
果我在签座内，人家问我，我还是会回答，我不会不回答的。
嗯，
这个是肯定的。
嗯，
只是说他如果是他也不一定，李师兄也不一定是那种有心去带别人。
嗯。
就是说有心去带别人这种多少是有影响的，多少是有影响的，他不要有心去带别人。嗯
嗯，就说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
哎，说得好，对对对对对，
就不要太就不要，
我不是太在意的事，就是不是说自己带领着别人去学。
嗯，
心中心的迁座，我跟你说，心中心的迁座你什么都不管，你就自了，绝对绰绰有余。签座以后再说利他的事儿。
嗯嗯。我们大家也非常希望他能够自了。哎呀。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嗯嗯
嗯，有的人不一定是签座，他只要发心证，他签座以后有机缘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签座那是最容易的。
嗯
嗯。按照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那更吓人。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大概的意思就是启百则以后就是启用了。
这个根基问题吧，我们。
嗯，对，那就是，那你这个就是说的，那太那个了，嗯，
这样说不行，
启用啥意思？
启用就是正体啦，正体了之后，你正体了之后你怎么用它呀？这开启了根本智慧，你怎么用啊？这叫启用嘛？啊，
正体就是那个法见性，
对，啊，见性启用起妙用，见性和起妙用，
哦，
啊，正体跟启用，这个。学佛的修行次第有很多，简而言之，按照咱们的简而言之，在二祖这简而言之就分成两个，一个是正体，一个是启用。哎，没个东西可用，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了。摆坐以后是应该看的。
看完就忘，看两
次可以可以，就是看了让你忘的。二祖说了，你要是不忘啊，你就等于把一个粪搁在心里了，完了你的心被粪堵住了，你这个粪你要给它及时的运出去。嗯，二祖最后是这么说的。正题启用百则。嗯，不用带不用带，他们自己应该看的呀。
嗯，
应该有的都有。
都有。
应该都有。
你呀，你心中心的书你还是要了解了解，心中心的这些书看了之后有什么问题，从心中心的角度去想应该怎么解决。我不清楚你看了什么，禅宗也可以看看。嗯，哦哦，嗯嗯，那先看完一遍吧。
我喜欢看书，我觉得那视频老
慢，视频慢，
太慢了，我1.5倍我都嫌慢，真的，
我都是2倍，
1.5倍我都能睡着。
心经上不能快是咋回事？问问那些义工，好像说过好几次，他们嫌我搞不清楚。
哦，
要是收的人多了，就给他加的。
看多少钱？
一花钱。可以学习，可以听开示，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自己的事儿，别的都是，哎呀，就是在那儿。反正是谁知道是有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你在西安打了一次漆，运了很多支箭回去，也不一定是好事。 有很多的收获回去，再来几句感恩，我的妈呀！
再来个法喜充满，
法喜充满，
完了又标签了。
你别说那个，我先说你的，先说你的那个，那个时候有开始吗？
嗯，没有。
没有开始，这就是你的保证了。又想个开始了，马上就有个开始。你得想，哎，那个时候没有开始，就要有这个过程的。多回忆那个时候的这种不像的，多回忆那个不像的，又有像的就去掉，又有像的就去掉。不贪嗔痴慢疑，也不留佛见法见，也不留这些知见，就是要这样嘛，就是要这样。你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你还是再看看无门关。你说你想要怎么保证？你看看无门关，那个禅师的这些在这块，那不是老人说的很清楚吗？一叶在目，空花乱坠呀。我们今天学的就是这个。这个一叶在目，空花乱坠不是否定保证，一叶在目，空花乱坠就是说只有一个东西可保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断绝这个保证。有个保证在，不是多个东西啊？多个东西完蛋了，这个东西早都变形了。
实际上那个观照也是一样的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观
什么道理？道理什么道理？
就是也是有一个观照在，是不是？如果说提起观照的话，
啊，对对对，是多余的嘛，对对对。
啊，那也就是说，我既不需要保证，也不需要观照，只是我需要把我当时，那个、
你这些东西都是妄想，你需要什么需要？
不需要。
这就是做功夫了，你能够回到不需要这儿，就算是做功夫。
好，
你再看一看，你不自信，你就再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不可能是别的？
不是不自信，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总是为这个明心见性的事情，就觉得有一点。反反复复有点纠结嘛，然后后来就不理他了，就是没有用回以前的那个自认为明心见性那个状态，没有去再使用它，还是就是平时怎么打坐就怎么念咒这样。
你得有事儿了再说，你没事儿了就这样啊，挺好啊。你总是回忆它是不对的，你得有事儿了再说。回忆它是最烂的，本来都不需要回忆，你知见证了都不需要回忆，你就不应该让别人再说，哎，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啊？非要让别人去说，你这个就根本就还没到呢。要我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就还没到，你到了你自己能够想起来有这些妄想了，你就是自己会去掉。我说的妄想都是好妄想，比如说要怎么保证，你不一定，你还是再看看，就像无门关，你回去翻翻看看。还有谁有什么？你还有啥？
不是，就是应该怎么用功呀？哪些方面你就能知道一下？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主要是看看你的这种，就是你还是要，就是怎么，就是说的是，有机会的话还是聊一聊你这天作内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很轻松没有东西的时候啊？有没有过这个时候呢？有没有过这个时候很轻松没有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再继续做一做，再继续做一做，再继续做一做。但是你不绝对不会是抓一个东西，树立一个东西，你就念一个就行。为什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为什么马祖告诉他即心即佛，又告诉他非心非佛？你就念这个，先念三个月，想一想，我看这个可以。你们还有啥？你说，
就是说千座以内不带三方心的，让这个想，让这个学那个，那个就是说让那些同就是师兄嘛。
你想瞎操心可以，你想瞎操心可以，问题是他们不听你的。
是的。
你就是不甘心，你就去搞一下，搞一下他不听你的就算了。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是要跟他们说，因为以前我们关系好，我不说我觉得对不起他。但是我一说，夸嚓一碰壁，那我任务完成了，那我也就算了。 我是这样的。
像这次我让他们来，就是投了一大片心，没一个来。
我就是啥事给他们说，但是他们有反对我，就是有那种攻击我的啊。我就不管了。
那不是啊，他们攻击你，你也可以攻击他们呀。
我影响我了，我就不管了。
那不是要影响你了，也许你说了几句是对的，他心里头挺不舒服的，但是他后面万一什么时候他这个不舒服劲过去了，他可能还是会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也说不准。嗯。
那比如说我发个链接给他们听，我听得挺受益的，这种。
嗯，那他们他老是怼你，你也懒得给他们发了。
少发。
还有一个，对你听什么比较受益啊？我还想问你呢。
我有时候在新群里听你讲课，还有小东老师讲课，听着挺好的，我就转发给他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
因为大多数不听。我就是以前
我感觉他们也不听，因为我问他们。
喜欢跟别人说，现在我就不说了，懒得说。
那个啥呀，就是说的是你们两个说的还不一样，你说的是心中心，他说的是修心中心的人知见不正这个事儿。
啊，这知见不正的我不介意，就装不知道，
不是装不知道，你要说说呀，他要是说你，你就说他，他不说你也就算了吧，那怎么弄？他要是说你，我觉得就应该说。哪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以前的他们的就是新中心各地方分好多，那以前齐老师那儿的还分陈宁、沈红、蔡义忠，什么什么的，分好多派呀，那几派打得不可开交啊，经常的，都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虽然是修新中心，大家众生一一随类得解，他把新中心强扭在他那个地方，好像扭的像是那么回事似的，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没往明心见性上靠，
他还以为自己就是那么回事，就是上那边靠的，他自己感觉，他自己啥都是，他也好和别人分享，就是分享的都是那种。
实在不疼你就是这个纠结也没有，道不同不相为谋，解脱道什么时候都是少的。不是多的，解脱到他们在那一说，他们的利益可多，他们修着心中心，他们的利益可多，好处可多，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们一说，他们是真的把那个好处当成好处的，他真的是当成好处的，他不肯放掉，他就是一直在有为法里转，他自己不知道，这种的是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解脱从来都是少数，即便是古时候在禅宗那个时候的话，他自己也说，就是说地旷人稀，鱼龙混杂，明眼人从来都是少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处理就是说这些人际关系还有家庭关系，就是说他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像老师说的正常的，不是老师说的，应该是打了一个比喻哈，他就是说正常的做一个好人，做好人就是把人做好就行
了。哎，行了，你就说你是个烂人就行了，他们是好人，你就天天在他们跟前欺负他们，反正他们是好人，你就烂去吧，就这样吧。
我必须让他们打坏
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处理好夫妻关系、人际关系。
夫妻关系、人际关系不是他想处理好就处理好的，那是姻缘呀，不是我们没有起到坏心的作用就行了，这个事儿就不要再多加了。
就像今天晚上讲，那不就是个相吗？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
但你要是。
不是的，你就好好的骂他，然后说让他处理好就行了。这种人跟他废什么话，简直浪费生命，珍爱生命，远离这种人啊。哎呀。
吴老师，我想问我什么做功夫，我也不知道我这件正事。
你的情况我这几天没有摸出来底儿，因为你没有跟我聊过，整体的来说的就是刚开始见面说了一说，我对你现在整体的还没那个，就是这么说吧，你对明心见性有什么疑惑，我先听听。
有什么疑惑
啊？你是见了还是没见？或者你
没见。
那什么样算见了？
就是我打坐什么也没有。
啊，那不挺好的，你是想有个什么？
但是我听别的师兄都说嘛，就好多都问我，就是我都快500座了，好多都说300到500座之间就是见有那个化空呀啥呀脱开呀，人家都问我有没有，我说没有。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没有挺好，幸亏没有。你要有了这个东西了，你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你一次够吗？ 有了这个
我觉得就是就像您今天晚上说的，就是每个人他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就是
不是那种的，不是那种的时节因缘，不是对你说的，他那个东西肯定出现过，但是你没有在意他，他那个东西就是很直接，那一会儿哎呀那一会儿很轻松，你也忘了。
打坐
它并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境界，
我觉得就是那个很短的时间，我也有过，但是我没在意，我觉得
啊，对，我觉得你是没在意，你有过是有过什么呀？
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有时候会坐上，反正和平常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还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头就是
啊，跟头没有关系。
有那种感觉，我就睁开眼睛。
你说的是头消失了是吗？
不是，就是可紧，就是想那个。
打坐绝不是出现一个境界然后开悟了，你别这么想，不是什么境界，别指望境界吧。
不是境界。
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到底是见什么？你不用考虑明什么，你就说是见什么。
嗯，就是。
再考虑考虑，我知道你的情况。我明天我再看看，再跟你聊聊，再看看。
嗯。
有的就是说要多打坐嘛，多加坐。
你没加过坐吗？
我加的不是太太多。
哦。
就是动不了。
其实跟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的挂钩。你这几天加坐加出来个什么？
就是在这儿打坐，我感觉还没有在家打四个小时轻松呢。
哦，都打过四个小时，那加过的，你加过的，还
是
说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这个，有没有什么亲切的时候？先坐吧，别着急，先坐吧。我这几天，我明天我再注意注意，下周我还搞看看你是什么情况。嗯，你别着急。
嗯，那个，我问一下，我打了200多了。
嗯嗯。
然后呢，以前没学过什么佛法理论，我视频和书看多少，但是我有时候看书看不懂啊。
看不懂你就问啊，你就问啊，呀，老师天天在那等着问，好多不懂就好多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总有你懂的，总有你懂的，你看你懂的也可以。因为那不懂的不代表着是你的角度，它是别人的角度，你不能理解不了别人的角度，你看你的角度能看懂的也可以啊。但是有不懂的也可以问一问，关键的地方有不懂的，我觉得我还是赞成问一问。
老师，我现在我觉得我简单多了。
又复杂了一下，赶快撤去睡觉去啊。
老师，这是我的问题。
你啥问题啊？
你肯定你不是知道吧？你说你刚说你也
那现在不一定有问题啊。
我还是可能就害怕这个，还是直接上有点问题。
那你明什么见什么，就是说这个嘛，明什么见什么，
就是时时时时都在啊，
时时都在。
嗯，
不需要明了。那你那一口气上不来了，你不知道他在怎么办啊？
应该在啊。
那都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那怎么办啊？还有一个，他时时在，那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他也在呀，那怎么弄啊？
以前可能会知道要把它转啊，会做这些
功夫，
现在不管他。
就让他贪嗔痴慢疑。
那当然不会顺着他跑。
那就可以了，那就行了。你还有啥问题啊？
对，我可能就可能会平常有时候他还会做，就是那种以前是因为我这种功夫其实做的挺多的，就跟自己别扭的这种事情
啊。对对，别扭，跟自己别扭，不光跟自己别扭，跟我们都别扭。没事，那没什么呀，以后还可以别扭啊。
可能还有这种习气呢。
什么是要习气？谁说要不别扭？就别扭下去也行。我觉得知见这个地方上就是明什么心见什么心，其他的不相干，什么别扭不别扭，别扭也对，不别扭也对，好不好？你别扭个什么？
对峙呢？
也可以对峙啊，就假着对峙嘛。
对，
嗯，假的对峙也可以对峙。
跟我担心的，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啊，那
好好好，能知道是多余的就行。嗯。啊，他的情况是人成即佛成这一类的，他做事可周到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你放心。嗯，
这句话在那个在学佛圈子里，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嗯，我们新中心呢是很粗野，我都属于新中心里没有教养的人了，真的是没有教养的人。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也不是闯多大祸的，不是那种人。
是，但是这是一个支架。
嗯，对对对对对，嗯。
为什么我昨天说，感觉来了以后，这个观念就大的一个颠覆性的转变。
这个事儿不是在于观念颠覆性的转变，而在于你就是围绕着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核心去修行，这些事儿就简单了。
嗯
嗯，
老师，那是不是就是明心最重要的还是明心见性？别的
胡扯，你这不对，什么叫最重要的还是明心见性？就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这怎么来的是最重要的呢？
嗯，
郭老师，你说扔啥呀？
嗯，要没有东西可扔就不需要扔啊。嗯，
我一大成长在。
郭老师
啊，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金刚撒，就是边撒边做。然后撒完过，
谁说边撒边照？你撒的时候你就撒，
哦、
你
先撒，
啊、对对对，
然后再照。然后呢，不要这个回向了，难道就不？
怎样让你安心怎么来？其实他并没有说，就是一般都是一边撒着一边念着金刚大光明咒。嗯嗯嗯，不放心你就再多念念大光明咒。嗯嗯，
就那个手就对着那个。
啊，对对对，嗯嗯，没事。
老师，那个今天就那个。这个问题后来怎么问啊？因为这个达摩来传法，他念了九年
啊啊啊，
才算是二祖来了
啊，
才说弘法。
嗯嗯嗯，
就他是不是这个有个也有个时机是吧？这边
那我觉得是有个时机，我觉得是有个时机。那这个东西不好说，
因为他我看到电影上，他师傅告诉他说，师傅去世六十年之后，他再来拿东震旦传法。
嗯，
这是一个点。他来了以后就面壁了九年。
实际上这些时间相也是虚妄的，但是它有一个缘熟的过程吧，有一个缘熟。这个缘熟不是说的是因缘，缘熟也可以说是，它就是说的是慢慢自己的一种成熟吧，慢慢的自己的一种成熟。果子有的时候青涩，果子有的时候它没有青涩了，它也需要自己的一个缘熟吧。嗯，
对，因为哦是，因为六祖接着一佛十五年之后才出来的。
嗯，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他自己的也对，说是别人的也对，他两个都有结合的。
啊，对，所以缘熟这句话就比较缘，
嗯，
对，
是一个
对。
郭总，昨天晚上你说的那个，你脱金就是金刚，金刚。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关键这里面的就是空有不二。
空有不二，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嗯。
空有不二，空就是有，就是空。
哎，说的好，是，
就是你说的
啊，
我就觉得你说的特别好，一下子就把说的清清楚楚
了。那怎么保任？怎么出息气？
我也在啊，
啊，
你给我讲一下了，跟着。
你以后要怎么修啊？修行人怎么修啊？空有都不二了，你是修啊还是不修？
要认真的
修。你看看，你看看，这时候马上就不是空有不二了。要是无修无得无证，这是认认真真的修。不是的，他们的那种的人的特点就是要修个什么东西他才安心，他就是一直要修一个什么东西才安心。整体的趋势有这种趋势，我觉得是。就是要有修一个什么东西才安心。
就听着老人说的那个啥，就真正的跟那个不是和那个真正的实证。
你已经实证过了，就是你不肯。你已经实证过了，你不是实证出来没有什么吗？你就是不肯。 你还想要另外再挣一个东西，不可能啦。嗯。嗯，时针过了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不需要另外加个东西，因为它一直在，不需要另外再加东西，另外再加东西提醒自己别加就是了。
嗯，
是那个你说那个无正无德那个，后边不是有一句话吗？那是对修成的人的一个说法。那个
修成的人既不是有正有德，也不是无正无德，也不是无正无德。修成的人既不是有正有德，也不是无正无德，这两个全是扯淡。他是怕落入断灭，怕你不修了。修心中心的在千座内也有开悟的。在千座内开悟的，他说他就是无修而修啊，他没有打坐的，就这样打完了千座也有啊。啊，赵州的那个，你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可能熊师兄了解你多点，袁荣了解你多一点，你的情况整体的来说我还不太了解，要这个东西啊。不是说的在这说肯不肯，先有实修的基础再说。你的这个比较大的坎就是实修这个地方上好像总有一些逾越不过去的困难似的，还是怎么回事，就一定要坚持。他坚持了他就有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比较稳固。这种时候的话再用言语去给他说。但是你的这个坚持的这个事儿，就是勇猛的时候是够勇猛的，但是这种恒心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光是肯不肯的事，其他的有一些问题都会让你的心会飘摇啊。肯不肯是最后一道关了。
那我好像是刚开
始。但实际上是认识的，一直都认识，就是为什么才开始，他可能中间有一些困难。还在修着百座，在修着百座。
他在百座中。
都是有这些困难，都是有这些困难。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了就没事儿，不要把它夸大其词。用了很多很多名词儿名相，尤其是，哎呀，尤其是那出家呀什么的，用了好多的名词儿名相，把自己压的就沉重了。无论如何，你能活着，就这样去做它。活着也是有很多艰难的。也都活下来了，就这样去做它，剩下来的东西别考虑，要忽略它。没有这个大心，怎么能够那么快的去成就啊？对他来说是这么说，对你来说成就个什么？你就是要修修修修修成什么样子，你自己才满意啊？反正你得修，你要是不修就完了。
现在他是心里不甘心的。
哎，现在
不满意。具体哪儿不满意啊？没有爆炸。爆炸你肯定不会有了，你放心。
为什么？
这越来越不着相了，越来越平淡了。就没有那种爆炸的觉受了。爆炸你肯定不会有了。哪儿不满意？咋没修好啊？啊，没有进步，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啊，也没事啊。咋没有修好了？咋样叫修好了？具体的呢？嫌自己不够用功，自己又流浪了，自己又随着境界跑了。
用功自己去投你
过。那你要对得起你自己的，那你就要对得起你自己这个吃苦，到底修了一个什么？
佛教的，
你要对得起自己这二十年，你得正视一下到底。修心中心进步到哪儿了？我听听。
不一样在哪儿？
执着，这个成恨。
你现在就是执着在修修修得上了吗？你现在就执着在你要有个东西了吗？
真实的结果这方面啊，执着的成恨心啊，就是这种。
嗯。你改变了，不就是减轻了吗？执着减轻了吗？那你能不能去掉对于那个什么的，减轻一下对于修正的执着，对于成就的执着呀？元音老人说的明心见性的那个第五条说的就是那个佛见法见必须要去掉，嗯，不去掉再弄点神通，那只能成魔，嗯嗯，没有佛见没有法见，你又修个什么？其实我们修的就是这个无修之修，无正之正，无德之德，就是修的是这个东西。你不是说一直的有个有相的东西，你这个知见的习惯要改，就形成习惯了，你的知见就是形成习惯了。嗯。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就提一个字儿或者两个字儿，一个字儿就是提一个无，提两个字儿就是没有。每天多提醒自己，没有没有没有，
嗯嗯，
就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这个也可以多提。这个你有没有多提过？
这个我平时也说的，金刚经。
啊、嗯，对对对，嗯，多提提，嗯，没有没有没有，这两个字更简单一点，试试这个。还有啥？你们是、嗯、你们来听八卦的，嗯，
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如果想打坐就只管继续打坐呀？
他会继续打坐的，他们继续打坐，打个就是要知见不转变，又打个2000坐，打个3000坐，他可能都会一直打下去，都说不准。嗯，他不是打坐的事儿，
可多就是打好几个千坐。
嗯，对对对。打坐并不等于修行啊，打坐可不等于修行啊，打坐是打坐，打坐怎么能等于修行呢？打坐之后你肯定在心，
磨砖不能成镜。
对呀、啊、磨砖不能成镜就是对你说的。嗯，打坐不是修行，但是打坐了之后你容易看到是心地上的问题，不是看是相上的问题。原来一直纠正相，我富了我要把它，我贫了我要把它弄富，我身体不健康我要把它健康，原来是在相上去在较劲儿。现在打坐了之后就知道在心上的事儿，心上的事儿在这上用功，打坐就是促进在心上用功，所以打坐并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在心地上用功，也就是观照才是真正的修行啊，观照。但是你怎么叫观照呢？你不能总是就是跟那个敌人做斗争啊，一天到晚跟敌人做斗争，那你松懈了敌人就胜了，你要是不松懈敌人就负了，你就老是敌人做斗争做斗争，你就是这个时候的话是没有常胜将军的。关键是你那个敌人他偷去你什么了，关键是这个地方。就是修行有一句话叫贼入空室嘛，我们不是前两天有说过吗？修行犹如贼入空室，贼入空室就是贼他来偷，他来霍霍你，他霍霍不了你，因为你这儿没有东西。嗯，就这样时间长了他就不来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句话挺有用的，贼入空时你就只管空，你就只管空。还有一句话叫抡剑掷虚空，你看那个贪嗔痴慢疑可坏可毒，它会伤害我们，但是这个剑扔到虚空里头了，它啥也伤不了。这就是无相，你还是就是这个无相这儿，你做多有一点意识，不是那种死打坐。打坐对你来说，我不认为你打坐是个修行人，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平时那个啥，不就是念头来了，不就在这个能做做，但是不就踩在这个念头，现在在手里都是跟着念头。
你不要考虑这些了，不要考虑这些了，不要考虑这些，你这个。你这个念头啊，念头是虚妄的呀，你跟这个念头较什么劲啊？你理睬他了不理睬他，这件事更是虚妄，这个念头本身都是虚妄的，你现在就是在跟着虚妄的跑还是不跟着虚妄的跑，这件事也是虚妄的，你不要在这上较真儿。你迁坐过后你本来就心里头没有事了，应人出待物啊，事就多了，有一些念头是正常的，你迁坐后你再做那个不随着念头转不随着境界迁，这个功夫你做不上去了。实际上迁坐过后的整体的情况是说，你就是随着念头走了，你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儿。实际上整体的是这样的，整体的是这样的情况。 你不，你要是再在这上做功夫，你已经没有力量了。你现在就是考虑那个无相，考虑那个没有事儿，考虑是虚幻的，你就考虑这些事儿。贼入空时，抡剑至虚空，你就考虑这个事儿。不考虑这个事儿，你永远走不上正修行的路。不用劲儿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值得用劲儿，它没有东西，你用个鬼的劲儿啊！不是啊，你那个念起去觉得那个东西，它觉得是就是那个念起，它的念是虚妄的。你现在就是要对虚妄的东西要早点认识到这个虚妄的东西是怎么起来的，完全没有意义。这个念头本身是虚妄的。你就是说做不到发现龟毛，龟毛出现了好久你才发现，你现在就是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乌龟的毛，乌龟的毛出现了好久你才发现，乌龟的毛它根本都没有存在过。为什么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为什么要这么说？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考虑灵魂深处的问题。为什么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是因为内不随念转的那个念头是虚妄的，外不随景迁的那个境界是虚妄的。刚开始说他不懂，就非得就只好这样，他不肯，他也不肯承认，因为这个东西明明很真实，那就干脆就这样去对峙着吧。实际上他就是虚妄的，内里面的那个内念，内里面的那个念头，外面的那个境界，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呀。要不然为什么让我们不跟着他跑啊？因为他是虚妄的，我们没必要跟着他跑。它是虚妄的，你现在就是要考虑它是虚妄的这个事儿，不要老在是不是跟它跑上较真了。它是虚妄的，即便是你跟着它跑，你跟着它跑这件事也是虚妄的，你不跟着它跑这件事也是虚妄的。你应该看，就是第一个是题没有，第二个是再看一下那个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可以看看。不过你要是看着觉得不习惯就算了。有没有读经的习惯啊？以前读过经吗？那就读那个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反反复复的再看看。功也用了，就是不肯无相，就是这个事。无相才是修行，这个修行只有佛法才有。还有啥？
那你谢谢郭老师。
你谢我啥呀？没事没事。
云走，他来了，走了，来了，不要理，发现他的，
不跟着他跑人家。
所以
你别说了，人家带回去了。
我那个人说
他带回去。你说的有点稍微有点绕吧。你不随着他跑，你怎么做事啊？
还是对自己不满意。
你随着不随着他跑，你怎么做事？你做的事儿没有坏处啊！你还能够邀请我去那儿，你要不随着他跑，你还没办法邀请我去呢，对吧？虽然我不去啊，我不应该考虑观照这个事儿了。用功，你用功的点儿绝对不是在这儿，用功的点儿绝对不是在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一定要在后两个观照那儿，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一定要在这两上。这两个上多体会，要不然你这个迁座你这咋结个缘呢？不能在那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上去死磕了。
如果就是在那上面一种
见，不对不对，你这就是知见的问题，你这就是知见的问题。还有啥？
那天老师说，就没有得，老师说还。
没有得咋了？我都忘了，我不记得。
就是说没有，没什么可得的。然后老师笑了一下，说有。
还有个什么？
还
没有什么可不，正因为有个佛性，所以才没有什么可得呀。这怎么了？啊，把忘了吧，忘了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说的是什么。现在再说说，现在再说说，明了一个什么，见了一个什么，再说一遍，我再听听。啊。
你那个修行过程打完成就的过程，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妄念起来了，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断念，就是刚开始断了，觉包括觉察的就是慢，然后越到后边就是越快，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过程？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只管断，只管断，只管断。它并不是让念头灭了，然后念头灭的有一个次第，然后才开悟，不是的，就是在只管断、只管断、只管断的过程中，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什么因缘。
那就是说前座的时候都是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
不用前座，这个时候你要真肯这样做功夫，可能三两个月
就会断掉。
不是会断掉，这个时候就是说的，它就会朗然现前。
嗯，什么现前？
朗然现前，就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这个东西，不是不是根基高的事，就是你要肯这么做，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就好好的用功夫，好好的用功夫，紧着去做做，用功夫。嗯，要结合实际的打坐。嗯，
那你看这么多人，他们那个锻炼的话。
它并不是断念，它并不是断念，不是说吗？断着呢，它也不存在念断的有多少，念是否断干净了，它就是正断着，断，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管这么断，只管这么断，心行路绝，就这样有一天，哎呀，原来是这样。它并不存在断念断到什么程度，不存在这个东西。
我感觉好像
大死的人容易得活。
那我感觉就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妄想多的时候，
妄想多的时候不理会他，你那不是断，你那就不是断了。妄想多的时候，他就是让他念念不停留，别搭理他，别跟着他跑，他多他的，别跟着他跑。
就是念咒取代他。
白天你说的是坐上还是坐下？要分两个情况。我说的是坐下，坐上啊，坐上只管念咒。
那就是说坐上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感觉妄想太多。
不对不对，坐上的时候没有念咒就念咒，你这个感觉妄想太多就不对了。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发现没有关注咒语就关注咒语。
就是如果妄想少的时候，
跟这个无关。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不去发现念头的多少，是关心咒语。没有关心咒语就关心咒语，把焦点在咒语上。
就拉回
来。也不存在。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发现没有关心咒语就关心咒语。
那就是如果妄念少的时候，他就可以。
嗡巴拉巴拉，不考虑这些。发现没有嗡巴拉巴拉，就嗡巴拉巴拉。
那个时候就
嗡巴拉巴拉，你说疼啊？
疼
的时候。
疼那些他妄念就少，但是他就开始就开始执着于那个疼了。
不是的，那个疼那个东西是个觉受，是个觉受。要是能不疼当然好，要是实在是疼的，你也只好疼着念着。尽量的让自己关心咒语，就只能这样了。你是什么疼啊？腰疼、背疼、腿疼、手疼。啊，腿疼这个事儿的话，你坐得高一点，尽量不要让腿疼耽误你过多的精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疼这个事儿你就得忍，手疼是疼是消胀，胀消的会该。
我现在腿还疼。
嗯，你看看大家没有说，你这个事你就得。嗯，这个事儿你就忍不忍就得忍。有啊有啊，这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疼怎么了？
我这是疼的，白天打手夜，晚上打手，白天是扎针。我打
扎针没有用，我跟你说。
我打第三夜的时候，这个手一直是肿的，因为不能断嘛，每天肿每天打，就这样肿着，就硬忍。你说肿着。
都是这么疼的。你在这儿不疼。
摆错了他就不疼了。
你不疼那个什么，你不疼你那个什么，都是疼过来的。嗯，你心里面啊，心里面这个事儿的话，你这个疼疼你的手，不如疼你的手，这个疼不算疼，关键是心疼，疼你的手没啥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是现在做的是摆坐，你受不了的话，你每天两个小时也可以啊，不要太急，因为你的修行情况我不知道，就是说的是摆坐内的话，你受不了的话，你这疼劲儿还没过去，你就每天两个小时也可以的。摆坐内实际上是不主张加坐的。摆坐是摆坐内不主张加坐，摆坐内加坐的这个肯定是我说的不对。你像你要是坐四个小时、八个小时，你还坐十二个小时，这个就过了，别过于着急。要到时候的话，那摆坐内和摆坐后不一样，摆坐内它疼的受不了，没有必要。加坐这个事儿也不是有限度的，加坐这个事儿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就是它能够持之以恒，在这个基础上。在家做他持之以恒没有问题了，他形成一个习惯了，每天不做事儿都少个事儿了，这个时候他再考虑家做。嗯，刚开始的时候用劲儿太猛了，他就会对打坐产生一种畏惧，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抗拒，不讲道理的抗拒，说不做就不做了。好多出家人都是这么断坐的。啊，这个狗怎么眼色这么好啊，好多的都是这样断的，他打的时候可猛烈，一天打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后几天就不打了。对啊，所以说你该上七支香上七支香，你就是用业余时间的打，有的时候还能出不其意的效果呢。就是不要一下子打得过猛，一下子打得过猛怕断坐，怕他一曝十寒，怕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做每天做，形成了习惯以后不做了就少了，这个时候的话再说加做，慢慢加。你手印错了没有啊？
手印的那个第三印有点，其他的没错。
那你第三印补了就行了，第三印补个十六座就行了。不用补。不，你想补的话你可以签座以后再补。嗯，你这个第三印要是不对了就及时纠正它。
这个九座有禅。
九座什么？
久坐有禅，
久坐有禅，久坐成牢。久坐是坐的久了，他就坐就会坐出毛病来的。久坐成牢，禅师说的，香林禅师说的，好像是。
他那几天他不包腿，
应该包腿，应该包腿。夏天太热了，他们有的人耐不住，实际上应该包腿。但是包腿的这个事儿，你别说包腿吧，你都能盖盖就好。有的时候夏天太热，用个枕巾什么的，用个毛巾盖盖也有的。不是，久坐成牢的意思就是说你老是这执着一个坐，你坐了有坐的毛病啊。
但是好像按照我们那个佛学院的话，我自己就是说以前那个我们法会的，感觉就是打到第七天的时候，好像感觉他这个久还是就是比。
那你说修行的久的这个事儿，你别说这个了，你就是修习禅定的人，他修习多了他也容易安定，但是他修习的少了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意思了。我们还是要主抓明心见性的这一个核心，这个东西跟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进入到这儿，你那个做的多了就有，做的少了就没有，你在这上去用功，越用功越错。你可以精进，可以精进，但是这个精进一定要过渡到一个精进，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不要追求这些，就是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呀。你不过渡到这儿，你都谈不上真正的修行。
有点急了，就是刚开始就是那个妄念来，对峙他嘛。
嗯，
做了久了以后，好像就你根本就好像就
发现妄念，有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不发现。你不要跟妄念死磕，你坐上的时候就是观念咒，妄念随他去，有的时候是拉回来，有的时候他打他的妄想，你念你的咒，这两个都可以，你就是只管念咒，不是关心妄想，关心咒语。
那
那个妄想没有坏处啊，就像妄想就像是车水马龙一样，它不一定是坏事，它只要不危害就行了。
那外面有些车房把心中心锻炼了。
嗯，锻炼不是锻炼，心中心不是锻炼。元音老师说的很清楚，心中心的无念是指的是念念不停留，并不是指的没有念头，并不是指没有念，是说的念念不停留。觉察还是要觉察，觉察这个事儿的，随着你打坐，你自然能觉察，但是不要刻意的在觉察。心中心的重点是在于不住，因无所住而生心，心中心的重点在于无住，不是在于觉察。念念不停留就是不随着这个念头，不是黏住在这个念头上，不是跟这个念头一直在这黏着，这就叫念念不停留。
那我后天如果要去一条山，那我上路的时候我还要想就是要带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就
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你这些事儿的话你总要做的，你要不然你就不做事儿，那就没有这些。我们是不是说的没有这些念头，我们是就是念咒不管这些念头是多是少，是这样的。要不然你总不能待人接物了。待人接物这个事儿不是说要让你多待人多接物，也不是让你不待人不接物，而是要知道跟这个事儿是无关的。
就是把那个淡化掉。
不是淡化掉，它是虚妄的。你只就是坐上的时候是只管念咒。坐下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是没有必要的你就别想它。
哎，您说那个行起解决那个。
行起解决，解决也可以吧。
行是指的。
行就是指的是修行，实修实证。
那念咒可不可以修行呢？
念咒的行，念咒的行也可以吧，但是你这个上座的是念咒，我们说的是整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整体的修行方法，整体的修行的风格，修行的重点是在于行起解决。就是心中心这个法是要实修实干，实修实干的过程中要杜绝理解。我们所有的实干，对，我们所有的实干就是坐上持咒，坐下观照。
哦，就是再加个观照。
嗯。
般若可不可以行
啊？
般若可不可以行？
般若可不可以行？没听明白这句话。行，我们说的是实修实证。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么说吧，他秉持着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智慧之见，秉持着这个见就是这样。
那就算行了。
就是坚持着这个般若吧，坚持着这个般若，坚持着这个佛智之见不动摇，应该这样吧。
坚持佛智之见。
啊，坚持佛智之见，坚持佛智智慧。
这也很重要。那就我那个百度的话，就显示6848，我那个六印的话，每一个印8天，6848，然后还有50天就打第二印跟第四印。
嗯，还有多少天？
放开6848嘛，还剩52天，还剩52天，那就开始打第二印跟第四印。
你是在这儿开始打的吗？
那对啊，那就从现在开始算。
从现在开始算的话，那就第一印快过了呗。
对啊，8天，7天，应该算8天，
你是要参加第二期吗？还是不参加第二期了？
我想参加第二期。一共有几个期啊？
一共有两个。其实我觉得你的情况就是每天做，能够做。你再怎么做的话，你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每天要么做一做4个小时，要么做两个小时，其实就够。
事儿比较多，尤其的话要。文思啊，要发心啊，所以说我现在考虑还是打坐的话，可能就还有时间，再把工作辞了。
其实我们整体的来说，辞工作的不多，都是边工作，都是有各种的事儿，鞭策着自己，催着自己，顶着这些困难。
感觉他那个，他刚才说话那语气的话，烦恼不
重。你说刚才那个师兄是吗？他工作辞了？哦，回头我再谈。这种的是比较少，大部分人他就是想辞，他也辞不掉。 他就这样业余着修。嗯。
你到五台山那个就是什么时候打打打的住啊？
对。
你到五台山什么时候打的住？
我的晚上嘛。
就是
昨天晚上他都在那熬着打的，
哦、
上了祖师洞都快瘫到那儿了。
凌晨四点前送。
嗯，袁荣，嗯，对。
送完六点，六点回去嘛，他们饭就好了，吃饭吃完饭，九点在五台山跟大家集合嘛，就那样。
五台镇哈，
然后回去还他们那个明兰他们还问我那车的事，我还聊聊，我实在不能睡一会儿。呀，起哎呀，睁着九点了嘛，你再晚就今天就错过了。硬起来把衣服打起来，洗衣服，做打完后十一点半，昨天一天的衣服都是脏的嘛，洗完一挂，今天早上要拿来。
我跟你说，我打千座的时候，我差不多我在深圳那个地方，我都能做到一个礼拜不洗澡。
我的天！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顾不上别的，有的时候顾不上别的。当然了，你要是那个啥，你要是那个就是说的是，确实觉得那个地方对你不那个的话，你也可以先在别的地方打完了百座再回去，也不是不行。我们呢也有寺院，你实在不行也可以考虑。但是你要是一开始就不找环境，你就硬去修，硬去修，这个力量是最强的，你就硬不间断。
你这时候不修的话，你刚刚说的都不跑就好，不跑或者事少，这样最好。我
可没有说过不跑或者是事少啊，你这就是百座内的那些的，我是那个是对他们说的这些情况。但是你呢，不是说不跑或者是你是现在就是你本来这个角色就是跑啊或者是事儿多的这种情况，他们是没事找事要跑。你说这些居士闲的这些的在这儿自己没事要往五台山上去跑，你这何必找事呢？但是你呢已经在这个环境了，你那个环境里头非得要多折腾他才认为是精进修行，你已经在那个环境里了，那个环境也不妨碍修。嗯，但是呢就是好像看起来费点劲儿，费点劲儿的才有力量。当然了，你觉得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去找地方也有地方的，现在都有地方。嗯，
有地方
，你我的意见就是，对你来说的话，你要是非要隔绝的话，你就找个地方去。你那个怎么说呢？你就把百座打完，找个地方把百座打完，应该是还是有这样的地方。嗯，找个地方把百座打完，但是后面你不能总是这样，反正是你就是在千座内一直这样躲着打，肯定是效果不好。你总要有一定的时候，你要自己出去去磨练，不管是在你的那种。嗯，就是僧的那种的环境还是俗的环境，就是我们俗人也是的，他闭关闭到一定的时候他要出去，他要看看，要不然的话他不知道自己的知见正不正。
那都是千座以
后。嗯，也不一定，就是千座内，一般是千座内后几百座。你要是实在是想要找地方，我们也有印心古寺嘛，对对对。对，嗯，实在不放心，你自己到佛像前念念经看看怎么样合适啊。对，嗯，
然后你的意思就是供上以后也可以不用。
有办法，我回去看看吧。我觉得有一些那些可以撤一撤，有办法的，你把它请走吧，有地方的。
我想着已经供了，就不能再。
倒不是这个事儿，总而言之就是你那神秘的东西多，什么那书还有众生去干，那玩意儿都能联系啊。嗯，不能这么联系。 当个普通人，当个正常人。
现在好，原来每天给那些都要上香，现在我只是在那个灶台上，
灶神，
灶神上，
司命神。
嗯，我就说那个就在那一个地方，其他地方都。
他们这边好像都这个规矩，你到其他家看也这样。
哦。那要是家家都有的也可以。我是看你那佛台上供了不少的，我都不知道是啥的。
文殊地藏嘛，大日如来。
不是的，那就几个什么小佛像卡，带着抓阄的，那是啥？不知道是。
不是带，一个是地藏王菩萨。
原来是杨宁在他的佛台上，我去了，他给他拿走了。
那是杨宁，我还没有进入咱新中心。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
人家也跟我。
嗯，
所以我就把它那个，那也是我的，如果归就是我的上司吧，
谁？
杨宁老师。
那不行，那不行，你的上司肯定是元印老人。杨宁那个居士。
是新中心的吗？
不是新中心的，
就是那个杨宁，就是那个。
老师说气脉，老师说神通，老师说治病，嗯。
然后那个小像是一个文殊，一个药师佛，一个地藏王菩萨，然后还有一个大日如来，就那四个小卡嘛，叫唐卡，放上去我就再没去。
哦。
然后那财神、观音菩萨也是，我还没休息。
嗯，不是那个的事儿，你心里头少点神神叨叨的东西就行，你别理会，你当个正常人就行。
行。
那家嘛，就是正常过日子的地方。你那个别想着什么众生啊，有情无情的众生啊，你这些无情的众生啊，有情无情的众生啊，这些东西看不着的太多了，你要这样弄不完的。
嗯。
他是他，我灌顶的。
刚才那个，刚问那个不是要自杀那个？
啊，他是谁灌顶的？啊，杨鹏啊，上海杨鹏的支见应该也不差。杨鹏他是很早就修了新中心的，他。啊，他零七年开始修的，那比我也不早啊。我记得他很早修的，还是个小破孩的时候修的吧。哦，零几年修的，好像是更早吧。嗯。
那我刚好
天天供佛呢，也是常理如是事，也没什么。你早上供佛，晚上上香，你都供了一个什
么？真要让我说，他就是个师长，他就是个家里的父母，我早请安，晚请。
越来越事儿多了，早点睡觉吧，晚安。还有啥？你还有啥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撤了。
我俩一起走。
昨天是那个什么啊？昨天是有一个女的，她
他今天回去了，他在禅堂，我说你进到里面吧，因为他要在禅堂，他要打坐，我就让那个女的进到你的，你没在。
没事，进呗。
嗯，今天不知道，他昨天他就在你的床上睡的。嗯，
没事，进呗。
行，嗯。
你就别过去了，你
知道吧？又要解除了，我那个天哪，天天折腾死人！我跟你说，又要解除，
老天爷开眼了。
那你要，你就